经哈，我们来建立一些这个跟传福音有关的哈，比较重要的一些观念、一些理念。那盼望我们在这些观念理念上面哈，我们有一些调整之后。我们的心也是就更 ready 来参与在传福音的服事里面的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我们从第二页，我们这里还有一点点理念的问题，但是我试着不要花太多时间。你们可能常常听到这两种不同的对传福音的理念就是说传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同的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有一种看法呢，我通常称它为宣讲布道这样子的看法。他们认为说传福音就是一个信息的传递嘛，对不对？福音就是一个 good news， 这个 news 就是要把它传递出去。所以呢，我如果要传福音呢，我就把这个 news 告诉你，传给你，然后呢，带你来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哎，这就是传福音的，好，这是传福音的。所以传福音就是一个救恩信息的传递。信息的传递。那可是有一些人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称他为有一步道的观念。他认为说传福音不是只是用嘴巴讲的，不是只是一个信息，传福音是什么？是生命的感染，是一个从主耶稣那里得着了生命的人，用他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所以传福音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跟你在一起，我们成为好朋友了，这个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慢慢的，我的生命一直在影响着你，所以呢，最后就以至于我也能够把我从主耶稣得着的这个生命，传递给你。所以有一步道比较看传福音为一种生命的传递。而宣讲布道把传福音看成是一个信息的传递，那你说哪一个才对呢？其实圣经里面这两种例子都有，这两种例子都有。一个宣讲布道的例子很简单，你们都记得那个腓力去跟那个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有没有？是不是他们素昧平生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在路上碰到他，结果呢，就从以赛亚书第53章就讲起了。讲完了之后呢，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就信主了，信主之后他就为他施洗完之后拜拜就走了，是不是？他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深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关系的建立，可能就是几个小时之内把信息传给他，带他信主，然后腓力就走了。那传福音这不就是一个信息的传递吗？但是你也看到圣经里面也有很不一样的例子保罗跟一帮人在使徒行传26章、27章，最主要是27章，许多几乎都是不信的人同坐一艘船，有没有？从该撒利亚就坐船要一直坐到罗马去，哇，这途中经历大风暴啊，哇，各样很精彩很精彩的整个过程所以整个船上保罗跟这些人同生死共患难，然后在这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当中，有没有发现保罗生命一直在影响着他们，一直在影响他们？结果保罗这个船上，从船上的一个囚犯，后来变成船上的什么？整个船上的 spiritual leader， 哇，最后他还主持波饼聚会啊，然后呢，他最后还跟他们安慰他们，跟他们说，我相信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印证，哇，大家吓得要死，可是看到保罗，哇，拿着饼很 comfortable 吃，哇，看到保罗这样吃，他们也就开始吃了，所以你看，保罗成为一个在那里什么生命在影响生命的人，所以传福音。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是你看见是这样，生命在影响人，然后呢，被你影响的人他就会来信主。其实这两种理念都很宝贵，我们要看见到传福音是一个信息的传递，也同时是一个生命的感染。谢谢生命男。所以这两个原则呢，听起来好像是两套原则，好像完全不一样，其实是我们要合在一起用的。如果我们注意到宣讲布道是一个信息的传递的话，那你就要 就要注意说，我们这个我们宣在这个布道或者宣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福音的大能。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这个信息本身就有 power。好，所以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后来我自己常发现到说，我喜欢带着圣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慢慢的感受到就是不一样。当我跟你讲一些信息，我圣经放在我的背后，人家都觉得是我跟他讲的，结果人家讲说你也不过是老几，是不是？好，所以你跟我讲的东西他就这样听听听就算了。可是呢，当我翻开圣经，跟他看见到说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圣经说的，我都不需要帮圣经做什么广告，你知道吗？哎呀，你知道吗，这圣经这本书神的话、啊、多宝贵啊，一句都没错啊，讲了半天我都不需要，我就把圣经翻开，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就发现人就安安静静的在那边接受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奇妙啊，很奇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出来的时候，这个福音的信息本身就有 power， 就有 power。但是你要让这个信息发出 power 的话，你当然有个条件，你要清楚而完整的把信息讲出来，对不对？你如果讲出来的不清不楚，你讲出来的是另外一个福音，不是很纯正的，那里面有没有 power？ 里面没有 power。所以如果我们要从传讲信息的角度来把握福音的原则的话，你福音一定要讲清楚。好，好，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我很多弟兄姐妹传福音上需要突破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讲了半天，我们没有讲到重点，没有讲到没有把那个很有条理的把它讲出来。好，那我们就好不容易有效的传福音。好，所以学习传福音要学习清楚完整的宣讲。那既然是宣讲信息，然后带出对方的回应，那就最后一定要记得要邀请对方用信心来回应。好，这是从宣讲信息的角度来看。但是从生命感染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关系，要注意关系，注意跟你生活周围的人去建立关系。好，哎呀，你就为什么很多人能够跟陌生人传福音，却很难跟家人传福音？你说问题出在哪里？生命也是关系，是不是？其实生命也是关系呀。好，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说，哎呀，跟爸爸传福音怎么传啊，跟丈夫传福音怎么传？说真的，没有什么技巧，没有什么 additional 的技巧可以教导，就是什么，就是要去修复彼此的关系啊。说真的，有很多夫妻的中间哈，哇，这个多少年累积了多少的 tension， 多少的这种 bitterness 哈 toward each other。好，多少的 resentment， 对不对？好，多少父母亲跟孩子的当中，其实过去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伤痕，孩子对父母亲的一些不谅解，父母亲从孩子那边这个感受到的哈，父母亲的伤心等等的。好，其实这些关系的裂痕常常是什么？是传福音的障碍。好，所以要生命能够感染生命，就一定要花时间在建立关系。那你要建立关系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活出透明而实在的生命见证。我觉得我们常常说一句话也对，但是其实不是很准确。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要有好见证，是不是？对不对？基督徒要有好见证。好，在非基督徒面前要有好的见证。后来我越来越发现，不是呀，好见证可以用做的呀。其实真正有 power 的见证是透明而实在的见证呀。如果你把你的缺点全部都掩饰起来，你把你的最好的一面放出来给非基督徒看，好，也许他会认为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哇，基督徒都是好人，但是你会发觉你那个好见证就是没有太多的 power， 没有什么生命的影响力，很奇妙，很奇怪。好见证有时候没有什么 power 的，可是透明而实在的见证就不一样了。人家看得见你的缺点，人家看得见你的挣扎，人家看得见你的软弱，可是人家也同时看得见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正在做工，哇，那就不一样，那就不一样 呀，以前我们有一位同也在团契里面哈，那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团契里面有一位弟兄哈，大家都很讨厌他，呀，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他这个人哈，这个一方面他讲话非常的尖锐，非常的犀利，那另一方面呢，他这个人只要跟你意见有一点点不一样。哇，他就一定要跟你一直变，一直变，变到最后你投降，他才会停的。呀，好厉害，这个人，这个是那，然后这个人又对传福音特别有负担，所以每次呢，他一定要参加慕道组的。哇，所以我们最怕他，你知道吗？因为每次慕道朋友一有什么这个不太合乎圣经的一些观点，哇，他马上就要跟人家变，一直变，变到这个慕道朋友最后是我们基督徒常都被慕道朋友变倒的哈，他都会把慕道朋友给变倒的，然后呢，这个慕道朋友以后就不来了，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人啊，是很头痛啊，很头痛啊。可是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他老是在给我们惹麻烦，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发现到说。他带信主的人很多，他带很多人信主，呀，因为他有许多的缺点，但是他确实事实上他活得非常透明而实在，他会为了他为了得罪，因为得罪那些慕道朋友，他去跟慕道朋友登门去道歉。哦，然后他承认他的那些问题，然后他跟人家分享他怎么样在挣扎，神怎么样责备他，哦，呀，慕道朋友会很惊讶的发现到说，在他的生命里面不是只有他，而且还有一位很奇妙的一位，呀，哦，所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神在他生命里面正在工作，哇，结果。他带人信主反而比我们都还要多，哦，所以其实我们要有非常 effective 的服的这种啊传福音的服事，我们在生活上是需要调整的呀。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很敞开的、很透明的哈啊，跟她丈夫吵一架都可以跟人家分享了哈啊，丈夫也不会介意的哈。那这就是什么？两个人都活得很透明呀。我以前有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才刚信主没多久，很透明的。呀，那他们夫妻两个在团契里面做见证，那丈夫就说，从高中的时候开始直到现在，他已经四十好几岁了哈，从高中开始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对他的爱。哇，那大家就哇拍手啊，然后妻子在接下去就分享，他说自从结婚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个礼拜不大吵一顿。呀，这些都是很 private 的东西啊，非常 private 的东西，可是他们就是 share 出来。哦，谢尔说他们的婚姻不是一个 easy road， 是一个很多的那个，所以他们就分享说，为就是因为婚姻这么痛苦，他们来寻找神，哦，他们愿意归向神，然后神今天在他们的给他们看见他们在婚姻当中，他们要学什么功课，他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哦，所以这个透明而实在的生命见证是很 powerful 的，很 powerful。好，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 contagious 的一个基督徒。好，那当我们的生命有这种感染力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你要不是引发人家对你产生兴趣，要引发人家对耶稣产生兴趣。好，OK， 好，所以你不要哇，越发现人家越来越觉得你很有兴趣啊，你的故事什么都很有兴趣啊。可是你有没有把你的整个所有的生命的经历，耶稣到底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好，要把它分享出来，使得人家越来对这位耶稣越产生兴趣。好，所以你的生命就开始在感染人。好，所以其实传福音，我们要注重关系，生命跟关系，传福音也要抓住信息。好，那这两个其实任何时候都是连在一起的。今天你如果在你的同事的当中，在你的家人的当中传福音，是我们大概都会注意到你的生命需要有见证，对不对？好，要有生命的影响力。可是你对一个人生命再有怎么影响力，他对耶稣再产生兴趣，终究需要有一个人，也许就是你，很清楚的把福音跟他 来说出来。如果他没有很清楚的看见到说耶稣为什么要能够这样改变人生命，是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然后我们的生命要被他改变，是借着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这个福音你没有讲出来的话，单单友谊你会变成只有友谊没有布道。好，所以友谊布道建立关系，终究你还是要传讲信息。好，你传讲信息的当中，你会常常注意到说你不能够忽略关系，甚至即使是你跟一个陌生人传福音，你坐上飞机，然后旁边坐在有一个人，你要跟他传福音，你能不能不注重关系？你也要注重关系。所以刚开始你要跟他怎么样聊聊天，有没有？然后彼此了解一下，哎呀你在做什么，哎呀我是在做什么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在建立关系。刚开始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一副这样子这个老大哥的样子，那就是什么，你没有在注意那个关系的建立。所以可能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人家就不想跟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传福音了。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即使在那短短的时间你也是要注意关系。所以其实传福音这两个方面是我们都需要把握的。那这样子我们传福音 会比较能够一些障碍我们可以把它一一的拿掉。那当然我们这一门课是比较着重宣讲布道的方面。宣讲布道的方面，我们这样提一下，不会以后接下去不会提很多。那我有另外一门课啊，友谊布道训练，我们才会比较着重这方面。我们在这门课主要是比较讲宣讲的部分。好，那宣讲的部分，我们就先来看如何学好个人谈道。个人谈道，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学得好、学得快，能够把它学起来。那第一个，我们要持守看重跟神亲密的关系。昨天讲到说，其实跟人家传道这整个过程一定必须要有圣灵很深的 involve 在其中呀，绝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传福音。所以你跟圣灵的关系如何，你跟圣灵之间的默契如何，对你传福音的果效，对你学习传福音有绝大的影响，所以我就发现到弟兄姐妹他认真的要学习传福音的时候，生命就开始成长了。为什么？因为注重跟神的关系呀。OK， 好，所以持守与神亲密的关系。那当然我们跟神关系越亲密，神的爱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更深的涌流。那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觉得我们可以在灵里头，而不是在抓一些技巧，是灵里头这样子，这个有真诚的爱在你跟人家传福音的当中。好，然后呢要学好传福音就有一点技巧的部分了。技巧部分就是反复背诵福音的讲述，这个是我以前最反对的。以前我认为说我们传福音既然是要借着跟圣灵同工的话，那最好不要有太多这种有形的东西的束缚，所以我宁愿要跟人家传福音，我就到你家，然后我让圣灵来带领，今天要跟你讲什么。这后来我发现到说这样子学习传福音学了很久，常常讲福音还是什么讲得七零八落的，不能够把福音讲得很具体很清楚。其实你要把而且因为福音常常都讲得不清楚，所以呢我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要花很多的心思在那里组织我今天要跟你讲的，反而很多其他应该要去注意到的地方我反而就没有心思去注意。所以其实更好的方式，我后来才悔改，这个方式我就把整个属灵四定律还有另外一个三元福音背进法的那个福音讲述整个背下来，背得滚瓜烂熟的，背到滚瓜烂熟，让一个其实人家已经整理得很好很完整的一个福音已经在你的脑子里头，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想它，很自然你就可以一直讲出来。那你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注意对方，去感受对方的心理，看对方的了解对方的需要，你可以 pay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e person。 好，所以这个反复背诵一个福音讲述哈是非常值得。那我们中国人学习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点困难都没有的哈。我先把这个，等一下我们就要讲到了，我就先把这个属灵四定律发下去给大家哈。呀，我们应该够，我们发一下好不好？呀，好，那这属灵四定律哈，你回，所以你们回去之后，你们需要做这个练习哈，啊，就是把整个属灵四定律从第一页到第十页，第一页到第十页哈，整个把它背下来。哎呦，这个是哦，中英文的，好，到第八页。到第八页整个背下来哈，那你们大概中英文都背也可以，你们只背中文也可以哈，我们中文都会的，你看就这样背，对不对？正如有许多物理定律在管理了这个物质的宇宙，同样也有一些属灵的定律在管理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一律，神爱你，神对你的人生有个美好的计划。神爱你，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计划，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括号更有意义的人生啊。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个丰盛的生命呢？第二律，人因为有罪与神隔绝，所以就不能够经历并知道神的爱和神对人生的计划。我们从小背书就这样背的嘛，对吧？好呀，你就把它背下来。好，你背到很熟很熟的时候，你就发现真正你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把福音，把整个，而且是很清楚的讲出来。那以前我很反对这种做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说，那每个人都不一样，难道你就同样用同样一个信息，你就可以跟每个人都传福音啊？哎呀，这个开罐头一样啊，是不是？那我干脆怎么样？我干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这种什么 digital 的哈，我就说，我就拿一个 Walkman。那个录音机啊，把福音讲述录下来到你家，我就打开了，来听同样一个内容嘛，对不对？我每次都讲这个福音，那不是太死板了吗？后来我发现也不会死板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说这个东西很死板没错，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死板的。什么东西是不死板啊？说的人是活的，说的人是活的。所以其实当你讲到很熟了之后，因为你很熟，所以你看着人，你甚至圣灵有时候稍微带领一下，你就会灵活去变化它。所以你不会被它绑死的，反而它成为一个 base， 让你总是很清楚的知道说，你可以怎么样子的把很多福音的要点一些福音的要点很清楚的把它讲出来。其实这个四个属灵定律是 Campus Crusade 他们所发展出来的，这是现在在全世界用的最多的一个这个福音讲述。他们训练人还没有叫人家背下来的，我叫你们背下来他们更死板。他们训练人传福音是这样，你把这个懂了就好了，你就跟人家坐下来，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律你看这里写的，正如有许多物理定律在管理着物质的宇宙，同样也有一些属灵定律在管理着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看第一律神爱你，他对你的人生有个美好的计划，我就这样念给你听。死板不死板？他们那个方法死板，比我教你们的方式更死板呀。可是他们用这样子的训练，用这样子传福音的方式，带领了不晓得几千万的人信主呀。好，所以你不要害怕死板的问题。但当我们把这个福音讲述一个其实设计的非常好的一个福音讲述，把它背下来你就大胆的用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就去跟人家讲。神会使用的，因为什么？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只要这个是合乎圣经的，这确实就是这个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反复背诵会缩短我们那个学习传福音的那个时间，缩短很多，非常的多。好了，那你背诵完了之后，下一个就要怎么样？不断的实际讲述了。一个军人永远不可能在他的训练营里面就成为一个骁勇善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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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士兵，不可能，一定什么呀，一定进入战场之后出生入死不晓得多少次了，我不知道中过多少颗子弹了哈，他才可能成为一个骁勇善战的一个军人。所以反复背诵之后，你一定要实际的出去讲述。但是实际出去讲述，其实你还可以分成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你在家里面实际的讲述啊，像这个辛迪亚跟这个弘毅哈，两个人就可以这样子了。你们夫妻两个人哈，在家里面，今天我跟你传福音，明天你跟我传福音，天天我们两个都传福音。好，那我就把这个东西就怎么样，我背过了，对不对？我就实际的去讲它嘛。好，哎呀，你知道吗？第一，很宝贵的这四个律哦，第一律就是神非常爱你，他对你人生有很美好的计划。好，怎么说神非常爱你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像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神多么的爱我们，神这么爱我们，他对我们人生就有一个计划哦。那个计划就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好，跟刚才背的有一点不一样了，有没有？我把它好像把它这个smooth 变得比较 smooth 了，连接起来比较口语化了。你们夫妻中间就互相试讲，你连续试讲个一个礼拜，你就非常非常的顺畅，非常流利了。那当然彼此要有个默契，我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信主啊，最后一定要我带领你决志，你一定要决志啊。所以这是你可以把整个过程这样子实际的练习，实际的练习。所以等到你真正出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这个福音的内容你已经能够不是像背书，而是非常顺畅的这样子讲出来了。好，那这个东西其实这都是要一个多礼拜之内就可以完成的。然后呢，我们就勇敢着出去跟人家传福音的，对不对？实际的讲述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大概会经过三个阶段的突破。好，大部分人都要经过这三个阶段的突破。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跟人家去看传福音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呦，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把福音背得这么熟，还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整个那个 setting， 整个那个状况好像还是很不 comfortable， 好像让整个人觉得很不自在，然后很 awkward 的。所以呢，讲也讲的在家里面背得很熟，到那边又结结巴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刚开始我们跟对方的那个沟通都是一种聚焦于自己的沟通，所有的沟通的学习大概都要走过这三个阶段。因为我刚开始试嘛，所以我很担心，我也很怕自己没做好，所以非常的 self-conscious。那这个时候呢，我的 focus 都在自己啊。哎呀，我讲话声音有没有太大啊？我有没有太凶啊？我进门的时候有没有非常友善啊？我很注意，我一直在问我自己的表现如何。那你越注意自己，你就越不能够好好的分享信息，甚至你信息可能中间一段你就什么脑子一片空白就忘记了啊。所以你回到家里头可能非常的 frustrated 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因为这是第一步而已。一定要走过的。你再出去跟人家传讲福音，分享福音，分享几次，你慢慢就不会那么 self-conscious 了，你会越来越放得开了。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注意力的焦点开始放在信息的上面，你没有那么紧张，然后呢，你就可以专心的分享信息。OK， 第一点是神爱你，第二点是人有罪，第三点是耶稣是唯一的救法，这个 picture 我一定要看得很清楚。那记住这个讲到耶稣是唯一的救法，要讲到三点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就记这个 message， 记得我整个 mind 都在什么，都在注意这个 message 有没有完整。所以呢，我就跟你一直讲到你睡着了，我还不知道。好，因为我 focus 在 message， 所以还是不是很理想，但是已经怎么样，有进步了，很大的进步了。当我们在继续的操练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到说，你越来越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在那个 message 的上面。你跟对方谈话的时候，你可以注意着对方皱眉头，对方摇头，对方点头，哇，对方很高兴的样子，还是这个对方有很多心事，有 distract discussion， 你会注意到对方的状况，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会开始变成聚焦于听者的沟通。好，传福音我们要操练到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一个聚焦于对方，好，这样子的一个沟通，你那个传福音才会变得很自然，然后好，真的是人对人的一个 person to person 的一个 talk。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一定会走过去的。好，所以你们不要在刚开始这个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好像很熬过的，你就太快放弃哈，因为一定要走过这样子的过程哈，到后来操练过了就会很好。好，第四个很重要，如何学好个人谈道，我们要随时的反思检视好谈道的经验。每次你有机会跟人家分享福音，不论对方信主还是对方没有信主，对方很接受很有兴趣还是对方很没有兴趣，不论你那天是觉得哎呀讲得很好讲得不好 whatever， 每次你一回来你一定要趁着记忆犹新，最好是当天你就要花一点时间坐下来回想一下这整个传福音的过程，什么地方我讲得很好，哎，以后可以这样子讲哦，以前没有这样讲，这次这方面，哎，这讲得挺好的，以后可以这样子讲，可以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啊，也许今天有一部分讲得特别的困难，为什么特别困难呢？我是不是有些地方我这个讲的方式还可以再修改一下？今天是不是碰到一个特别的一些以前没有碰到的处境，很难处理的？哇，他的孩子在他旁边跑过来跑过去，一直吵来吵去的。好，让这个谈到很难进行，以前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以后可以怎么样来处理？好，所以其实你每一次的谈到经验都有许多很宝贵的一些亮光，是你可以去体会，然后成为以后传福音的一些智慧的累积。好，那你如果没有马上回来，一回来马上就反思检视哈，你过了三天，你很多细节都忘了呀，好，所以你就 lose 掉很多你可以学习好累积经验的机会。好，所以跟人家传福音回来一定要记得反思检视。其实我们如果把握这几点，你跟人家谈到你会进步的相当的快，会进步的很快。好，我们就来进入下一个题目，个人谈到的基本的要领。好，基本的要领，那我们来看主耶稣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主耶稣到底是把握哪些重要的要领，在那里跟这个妇人谈到，那我想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去把握的大的要领。我们今天早上都有带圣经来了哈。 OK， 好，我们来把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我们来读一遍，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跟这个妇人谈到的这过程。这是一个记载的很详细的整个对话的过程，我们从中间可以很多学习。来，第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耶稣跟这个妇人的谈话基本上也是到这个地方为止，然后呢，妇人就跑进城里面去了。 OK， 好，我们从这里面我们试着来抓住一些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所把握的一些原则要领。首先我们先来看态度的问题。这边主耶稣的态度，你从主耶稣跟这个妇人谈话的整个过程，你有没有感受到主耶稣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一些态度，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有没有？有没有？主耶稣很主动 ，OK， 很好。还有呢？很友善 ，OK， 好，请求帮助。请求帮助。请求帮助的背后是什么样子的态度？很谦卑的态度。其实这是很重要很宝贵的地方。主耶稣很谦卑很平易。我们刚刚说非常的和善。其实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容易亲近。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人中间多多少少都会有的一些隔阂的墙，一定要能够挪得开，你才有办法好好的传福音。如果对方没有很 comfortable 能够跟你这样子敞开的来说，当你谈到人有罪，当你谈到一些信仰问题，他不同意，他可能就默默不说话了。他心门一关就随便你怎么说了。所以那个人跟人彼此中间的隔阂一定要拿掉。怎么样才能够拿掉呢？哇，犹太男人跟撒玛利亚女人之间的隔阂是够大的，是不是？是够大的。这个远远看到是连看一眼都不想看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回到家里头一定会骂人家说你丢了犹太男人的脸，对不对？所以跟撒玛利亚妇人一定是隔得远远的。撒玛利亚妇人看到犹太男人也一定隔得远远的，我干嘛要自找羞辱，是不是？所以那个隔阂是非常大的。可是耶稣怎么能打破呢？耶稣哇，非常的谦卑，请你给我水喝呀。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打破彼此的隔阂，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把你自己放在跟他平等甚至比他低一点点的位置，请你给我。我发现到有很多基督徒很乐意帮助慕道朋友，可是常常都不愿意被慕道朋友帮助。我们邀请他来教会，我们去接他来教会，我们请他吃饭，我们帮他去买菜，我们都愿意为他做。但他想要为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哎呀，不要了不要了，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其实我们不晓得说，我们坚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帮助他的角色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我们一直把自己放在他的上面。所以基督徒是不是有时候也真的是让非基督徒觉得我们蛮骄傲的，有没有？有有呀，很多人对传福音，你一开始讲福音他就不爽就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一开始两个人坐下一谈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差别，你从上再向下 再跟他讲。只要我们给他这种感觉啊，传福音就很困难了啊。所以耶稣把自己放在下面，很谦卑，很平易。哦，所以这个妇人哇，一下子就觉得说，哦，这个犹太男人，我还可以跟你讲一点话，哈，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呢？这个你这个人，跟其他犹太人好像不太一样哦，怎么回事啊？哈，你就看见，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一些人跟人的隔阂就打破了，好，就打破了，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所以福音不仅是一个信息的传递，也是一个什么生命的感染，好，绝对是，同时是好。那第二个，我们注意，主耶稣在跟这个妇人谈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头到尾都是双向的交谈，有没有？呀，主耶稣讲一句，这个妇人就回一句，这个妇人讲完了，主耶稣又讲一两句话而已，哇，又换这个妇人讲话了。从头到尾都双向的。我们通常对传福音的观念都是什么？都是单向的，有没有？你坐下来，我就跟你叭叭一直讲下去了啊！全部都讲完都没有给你讲话的机会，最好也不要给你讲话的机会，免得岔开话题哈。所以最后讲完了就是说好，所以你愿不愿意？哇，这一口一气呵成哈！我们常常都是单向的哈呀，单向的交谈从来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单向的交谈通常会变成是聚焦于信息的沟通，而不是聚焦于对方的沟通。只有我们愿意把一些讲话的机会也让出来，让对方也有机会讲话。当对方在这个整个谈到的过程当中，也真的是不断的有机会，他也很敞开的这样子愿意去讲话，去把他心中所想的说出来，你才有办法在跟他谈到的当中，真的是了解他的需要，知道福音怎么样可以触动他的心，触动他的生命，你能够针对他的需要，好，一个 custom made 好的一个福音信息，好，可以分享给他，好，所以双向的沟通，双向的交通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们注意一点，传福音，学习传福音的里面，学习聆听可能比学习讲还要更加的重要呀，好呀，如果你整个 focus 都在怎么讲，你会 miss 掉很大的这个传福音的要领。好，传福音一定要能够听，好，从对方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论是多是少，去真正了解对方，那你传福音会传得更好。好，所以主耶稣是用双向沟通的，双向沟通。好，然后第三点，有没有发现主耶稣跟这个妇人谈到，从头到尾有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啊，水，对不对？好，从第一句话，请你给我水喝，哇，这主题就出来了哈。好，然后一直讲水，至少一直讲到什么之后？讲到第十五节，有没有？哇，这个妇人最后也是水，请你把这个水给我哈。一直在讲水，主耶稣为什么要讲水？为什么要用水做主题？因为主耶稣关心这个妇人所感觉到的需要。水是这个女人生命的当中一个每一天的头痛，每一天不能够逃避的一个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哦，为什么？因为每一天她都是大中午的时候必须要出城到城外去挑水。哎，不是挑一两杯水，不是这样子而已，是什么？是整个家庭一天所需要用的水，那是不知道多少水啊！哇，如果今天你每一天要出，这地方是怎么搓椅，是不是？啊，你每一天要走出搓椅的外面去，啊，没有车子可以开哦，去挑你们全家一家不知道多少人的水，从那边挑回来，而且是日正当中的时候，哇，这是不是一个很苦差事？真的是很苦差事。人家别人是傍晚的时候去。至少好一点，对不对？凉快一点，那大家还可以唠一唠啊，聊聊天啊，串串门子啊，对不对？他大中午的时候啊，这个啊，好，没有任何的乐趣可言的，这是他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帮他解决问题，让他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哇！只要一听到有这种可能性，他眼睛马上就睁得很大，他一定要听。好，所以他有他感觉到的需要。如果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能够看得见他感觉到的需要，你传福音就 就不一样。两个很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他发现你了解他，他心门就对你打开来，真的哦，他心门就向你打开了，隔阂就更加的挪开了。第二个，你看得见他感觉的需要，你就能够针对他的需要来把福音传给他。好，所以主耶稣传福音很有智慧，在这地方他一下子就抓住这个女人感觉的需要，好，他没有去否定这个需要。你知道有一次我跟我们教会一位长老的太太，一位老姐妹一起去到一个年轻的家庭的里面哈，去跟这个妈妈来传福音，这三十几岁的母亲。那我们去啊，我们刚才讲，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很欢迎你来我们教会啊，你家离我们教会就这么近，隔一个 block 而已，哈、哦、呀。那妈妈说，哎呀，忙得要死啊，哪有时间去教会？这每个礼拜五、礼拜六，孩子要什么学钢琴什么什么，哇，这芭蕾舞，哇，这算下去，可一点时间都没有了，连礼拜天都占得满满的，没有时间去聚会的。好、哦，那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我就想跟他说，哎呀。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你的人生将来要到哪里去啊？你到底从哪里来，将来往哪里去、啊、好，还好我没有说出来。其实他把他感觉的需要说出来了没有？他觉得他去教会重不重要？不重要。其实这个把孩子养大，把孩子培养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感觉需要，我没有感觉到，我没有去肯定关心他的需要。诶，这位老姐妹就不一样，这位老姐妹说，哎呀，真的是这样子，哎呀，我们都是做妈妈的，我们最了解啦。好、哦、所以一下子就怎么样，哇，那就对这个老姐妹就很有好感啦。好、哦、对，这个年轻的牧师那时候还挺年轻的啊，这个就整个眼睛都要盯着那个老姐妹看。哇，那老姐妹就跟他讲起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教养孩子的一些感受啊，两个人就聊起来，我就在旁边看他们聊，我都没有当过妈妈啊，只好看他们聊。然后呢，哎，我就发现这个老姐妹讲的时候，后来就开始讲一件事情。她说：“所以啊，我就发现，她说真的啊，我就有时候我们当爸爸妈妈，这个担心的事情太多了。这个特别是现在孩子哈、哦，这长大在家里头照这个带的好好的，一到大学去就不得了了。哇，在大学里面宿舍里面都在同居啦，这个喝酒啦，吸毒啦。”哇，你这个把孩子送到大学去之后，你真的每天睡不着觉啊。那妈妈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哦、然后他就跟他说，诶，所以我发现到我们教会很多的爸爸妈妈很有智慧。他们从小就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好、哦、因为他们发现到说这些孩子从小认识神的之后，他们进入大学，他们在大学里面跟其他的同学就不一样。哦，爸爸妈妈管不了他们，可是神在学校里面，神会管他们。哦，哇，所以这些孩子虽然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自己可以持守那个分寸。哎呀，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很多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就后来就发现到说，这些孩子到学校去，把他们的信仰的根基建立好，他们认识神，哦，他们一生的道路都很坚固。哇，我发现他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个妈妈呢，一直点头。所以你有没有关心、肯定这个人感觉的需要，很重要。很重要，好、哦、对呀，没有的话，你后面的 communication 都很难进行的。好、哦，人的需要有两种，一种称为感觉的需要，另外一种称为真实的需要。好、哦，人感觉的需要不见得是真实的需要哦。好、哦，我女儿一定要读是一定要学钢琴，一定要学芭蕾舞，哇，太需要了，是不是一定需要？不见得，对不对？感觉的需要不一定是真实的需要，真实的需要人不一定感觉得到，这是很大的问题。可是你一定要先关心他感觉的需要，哦，不能去否定他。然后你看主耶稣下一步，主耶稣就帮助这个妇人明白福音是他真实的需要。哦，所以我们肯定他感觉的需要，从那个地方再往把他再往前带，好、哦、啊。这个让他认识福音是他真实的需要。其实这个感觉的需要跟真实的需要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Yeah, 哦、你看我刚刚都没有引圣经、哦、主耶稣真的是一开始 就这样子开始的，对不对？第九节第十节他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哦、所以他肯定这个感觉的需要，他就 让引发这个妇人对于耶稣要传讲的信息的兴趣哦呀哦、因为他可以得到水嘛，对不对？可是耶稣没有停在那个地方，耶稣第十三节耶稣继续跟他说什么，他说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所以这个井水是他感觉的需要，是不是？但是不是他真实的需要？还不是他最真实的需要、哦、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哦、所以这才是真实的需要，我们要从他的感觉的需要进一步的把他带到真实的需要。他感觉到儿女教育很重要，我们肯定他，然后我们从那边进一步的让他帮助他看到说福音进入到你的儿女的生命里面、哦、会更加完全的来、哦、达成你希望在儿女身上有好的教育，给儿女好的教育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所以当一个人真实的需要满足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感觉的需要也就可以被满足。好，那这两个常常是连在一起的。今天我如果跟你们说，哎呀，我一定必须要买一部 BMW 的啊！哦，对不起，你们这里不是 BMW 的公司哈、哦，啊，糟糕啊，我要用什么车子？啊、没关系、啊，凯迪拉克 ，OK， 我一定要买一辆凯迪拉克60,000块钱的车子。好，呀，好 ，I need it， I really need it。你说这是感觉的需要还是真实的需要？感觉的需要，对不对？呀，凯迪拉克能去的地方，这个A 那什么 Chevy 哈 ，Chevy 都可以去，对不对？哈，所以这是感觉要。可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感觉，说我一定要有一部凯迪拉克的车子？空缺，中年危机，很好，很好。哇，真的是一语中的啊！所以其实我那个感觉的需要，其实同时在 reflect 我的一些真实的需要。我的生命空虚，我的生命需要神来满足。好、哦，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越了解他感觉需要的时候，常常从这个地方会找到一个切入点，可以把福音跟他的生活连在一起。好、哦，然后把他的注意力从感觉的需要进一步的带到真实的需要。好，主耶稣跟妇人谈，这妇人谈到，其实就是走这样子的路线，好，走这样的路线。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很有智慧的一个要领，好，所以主耶稣终究切入福音，好，把福音对他的意义，好，说出来。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哇！耶稣把这个真实的需要指出来，也让他看到说这个真实的需要满足，就同时满足了他感觉需要了。这妇人怎么反应？他要不要？他要不要？要，对不对？第十五节他说，先生，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哇，所以他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要赐给他的活水？愿不愿意？愿意。照理来说，主耶稣这个时候应该说很好，很好，我们来做决志祷告，对不对？哎，可是主耶稣很奇怪哦，没有这样做。好、哦，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主耶稣干嘛？人家都愿意决志了，你还不赶快带他决志祷告？啊、哦，岔开话题，有没有道理？为什么要去叫他丈夫来？目的是什么？罪，耶稣必须要处理罪的问题。向这个妇人指出罪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跟他把罪的问题讲清楚，你绝对不要带他信主，千万不要。不论他怎么样子的愿意信耶稣，哎呀，我到教会里面我就很喜欢教会的气氛，我要信耶稣，哎呀，我特别喜欢你们教会里面这一群啊，这个教友，哎呀，我要信耶稣。好，不论他怎么样要信耶稣，如果他对罪还没有清楚的了解，你千万不要带他信主，你会害死他。哦，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明明愿意信主了，哦， 主耶稣这个时候就是不带他决志，主耶稣要把罪的问题给指出来。哦，的确，这个叫丈夫来这一句一句话，就把罪的这个女人的整个人生生命里面最 messy 的那一部分，哦，整个给什么抖出来了，是不是？整个也抖出来了。哦，所以，但是要跟人家谈罪的问题，不好谈。不好谈了，很多时候就是基督徒常常传福音，就在谈罪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搞了大纰漏，对不对？哇，这个讲没多久，人家就很生气，人家就很不舒服，哈，哦，以后甚至以后都不想再跟你讲话了。有时候就是一讲到罪，人家就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真是很骄傲哦，我们不信的人，我们都是罪人，那你们就不是罪人哈，哦。所以这个罪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很这个为难哈，哦，不知道怎么讲。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讲罪的问题，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耶稣讲得非常温柔，耶稣没有用过一句罪，没有用过一个罪这个字，我不是叫你不可以用，但是你说耶稣在这里没有讲过一个罪这个字，对不对？耶稣在这里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耶稣没有说哎，等一下，我们先不要马上就决志，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吗？没有，对不对？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够温柔了吧，是不是？可是有没有点出罪的问题？有把它点出来，那这女人连耶稣这么温柔，你看这么温柔的一句话，这个女人都马上就有反应了，对不对？她的反应是什么？我没有丈夫，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 deny， 是 deny。啊，照理来说，他应该会正常的情况，他是会去把他那个同居的男人给找来的。好，找我丈夫，哦 ，OK， 好，那就把这。如果他一点点防界限，那叫什么防卫都没有的话，但是你可以看，连这么温柔的讲话，这女人都怎么样？马上就有防卫。我没有丈夫，那耶稣也没有说你说谎，谁说你没有？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耶稣跟他说，你说的。不错，哎，好，所以注意哦，我们讲罪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需要拉下脸来讲，一点都不需要很严肃的样子，一点都不需要很这个非常的直接的这种点出来哈。有人说，有人常问，就是说，哎呀，我们每个人都犯了很多的罪啊。说真的啊，这个譬如说偷窃啦，啊，说谎啦，哎，你有没有说过谎？哦，你有说过谎哈，所以然后这个还有圣经说奸淫的意念也是啊，你有没有犯过奸淫？哇，这哈哈对哈，所以哇，这样很直接的问法，哇，那每一个问句都像刀这样刺下去啊。其实你完全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呀，你最温柔的讲法，人家都会怎么样？都会被震撼，都会被震撼。好，所以我们讲罪。然后我们学习用温柔的方式来讲，那怎么温柔的方式呢？我通常会谈到罪的时候，我不会马上就说你是一个罪人，我会说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全世界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一定会先讲这个，好，然后我才说，好，所以你是一个罪人，我也是一个罪人，一定要把你自己也讲进去，好，讲进去，好，这样才不会。给对方太强的一个 impact， 使得他不仅是听到，他必须要把怎么样？他必须保护自己，把心门关起来。好，好，所以你用温柔的方式来讲，然后呢，这个要讲到罪的一些更详细的说明呢，我就不会说，哎。你一定撒过谎嘛，对不对？你一定有过淫乱的念头嘛，对不对？你一定有过，你一定骂过人嘛，你哈，是吧？你，哇，那就很那个。我后来学会一个方式，我要讲罪的那种详细的说明的话，我就说我犯过的罪。从小我犯过什么样的罪？哎呀，我偷过爸爸妈妈的钱，真的偷过啊！哦呀，这个小学的时候陷害过我的同学，哦呀。都真的做过，我跟他分享我从小到大犯过的罪，我说过很多的谎话，哦，说真的，当你跟他说你犯过的罪的时候，他心中会不会有一个声音在那边说，嗯，我也是呀，好，哈哈，赵鑫就很有经验呀，真的，所以你一点都不需要跟他说他犯了什么罪， 你如果是一个活得很透明的人，你就说你自己犯过的罪，其实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这个榜样，用很温柔的方式来把罪说明清楚。好，那把罪说明清楚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期待对方会当场就跟你承认说，哦，经过你这样子这个高人的指点，哎呀，我现在很清楚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了。你不需要他跟你承认他是个罪人啊。呀，其实这个妇人有没有跟耶稣承认他是个罪人？没有啊。好，耶稣跟他说，你说的不错啊，你说的话这是真的哦，耶稣这么温柔，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要把话题扯开。好，他说，先生，OK，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我承认你是个先知，他没有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承认你是个先知。OK， 我们的 conversation 到此为止。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的祖宗说要在这里礼拜，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礼拜，到底应该在哪里礼拜？哦，所以你就发现到说，这个很温柔的这样子的一个 approach impact 就很大了。其实你跟人家谈罪的问题，也很可能会遇到对方就要把话题扯开的。他如果要把话题扯开，你就让他扯开没关系，因为他把话题扯开其实就已经表示他听到了。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可以体会到说，跟人家谈罪是可以谈的，是可以谈的，而且是可以这样子比较温柔的方式来谈。好，所以主耶稣跟他谈罪，那为什么一定要谈罪？我刚刚说你不谈的话，你把他害死。一个人如果没有清楚认识他是一个罪人，他不可能了解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好，这个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不觉得我有罪，我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只会觉得说他在干嘛。他干嘛？就是只表现耶稣你伟大啊！别人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意义，他一点都感受不到的，所以他不可能去真正接受那个悔改赦罪的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罪的问题，你绝对不能够绕过。不能绕过。OK， 好，那把罪谈到了罪的问题。这个妇人就把话题扯开了，对不对？那扯开了这种状况，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不想遇到的。我们最不喜欢对方把话题扯开，特别是扯开的时候还问一些疑难杂症。布希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圣经为什么都没有提到我们中国人？很多的这个布道朋友问的问题啊，这个神当初为什么要造伊甸？明明知道人犯罪，为什么还要造人啊？所以很多问题我们都很头痛的。这个妇人就问出了疑难杂症了。我们看耶稣怎么面对这妇人所提出来的疑问。耶稣耐心，但是却被动的解答。耐心却被动，这是耶稣在面对人家回答疑难问题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耐心什么意思？耐心就是说，对对方所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给予接纳跟肯定。以前我在有一次这个一个福音聚会的当中，那后来我们就有个问题解答，那个问题解答说，那个讲员坐在上面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位讲员讲了一句话，我很感动呀。后来我自己也常常提醒我自己，有一个人就问问题啦，哎呀，我忘记他问什么问题，他第刚才他就说，哎呀，你可能会觉得我问的这个问题这个很愚昧，但是这个问题我就是想不通，我还是问您好了。他就这样子问，然后就问了他的问题。那讲人就跟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 stupid question， 只有 stupid answer。真的，他就是用那一句话来怎么样，来向这位慕道朋友表达他对他所问的问题完全接纳，完全肯定。好，你所问的问题我真的是觉得很宝贵的问题， 我非常欢喜你把它问出来，我非常钦佩你会想到这个问题，我把它问出来。耐心就是对他所问的问题完全的接纳。其实说真的，这个妇人问的问题水平不高的，如果我们从批评的角度来说，呀，哦，到底应该在这里礼拜还在那里礼拜？耶稣也明讲啊，哦，你们从敬拜做的要点不是在地点，而是什么？而是心灵，好，哦，而是心灵，好，哦，所以其实这个妇人问的问题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问题，但是耶稣却完全的接纳，耶稣就开始回答他，好，哦，所以耐心的接纳他的问题。你千万不要把他的问题一下子就把他想成说，哦，他是故意来找茬的，他是故意这个不跟我好好的讨论，哦，一直在这个好像这个转移话题，哦，跟我耍诡诈，哦，呀，我觉得我们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真诚的问题。但是不仅是耐心，而且是什么？被动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妇人不问那个问题，耶稣会不会去 touch 那个问题？耶稣就不会 touch 了。呀，慕道朋友可以想到的问题很多，多得不得了。哦，可是我们传福音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慕道朋友不问的问题，你不要去提。我觉得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这个属灵四定律，哦，很多人一看就跟我说这个不能用，这个不能用。他说一开始就说也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在管理着你跟神这些关系，你知道吗？你跟人家这样子讲福音，人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又不相信神存在，你后面都不用说了。所以变成说，我要跟你传福音之前，我要先跟你什么呀？先坐下来，我们先来谈神存在与否。哇，谈了半天，谈到最后你也同意神存在了，好，那我们才能够开始来讲这个福音。很多人的观念都是这样子，我一定要先把他心中有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也解决，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了，我才有可能开始跟他传福音。结果我们可能跟他耗了三个月、五个月、两年，然后呢？他搬走这个，搬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你都还没有开始跟他传福音。因为疑难问题永远问不完的，永远问不完呀。好，我觉得主耶稣这个原则是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一定需要学习的。好，所以后来我就学习，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一开始就跟他讲神。他如果不跟我 challenge 神存在的问题，好，我就当作他没问题，我就一直跟他讲下去，呀，哦，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核心，跟他谈核心的问题，就是福音，哦，所以主耶稣是被动的解答这个妇人的问题，哦，呀，哦，那他如果有一些疑难问题，等他问了再说，哦，我们绝对不主动的去提，哦，好，那当然这个。你解答他所提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 distraction 的问题，把话题给岔开了，是不是？哦，但是你发现哦，耶稣回答这个问题，妇人的问题的时候，他简单的回答，然后呢，他立刻就把话题又带回到福音来。好，我们解答慕道朋友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一边解答就一边在思索怎么样再把话题讲又把它带回来了。主耶稣跟这个妇人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跟他提到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好，用地点不是最重要的，心灵才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心灵才是最主要的？因为神是一个灵，神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诶，这好像是在解答他的问题，可是其实耶稣同时又回到了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个部分就是神的属性跟神的标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需要跟对方提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当然你不需要把圣经里面所有神的属性全部都讲出来，但是会有一两个很重要的神的属性你要讲出来。那因为神的属性的缘故，神对人就会有要求，所以就会有标准。好，你看神是个灵，这是神的属性。好，所以有这个属性，神对人就有一个要求，就是神要人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好，神的属性跟神的标准，为什么要跟他谈到神的属性跟神的标准呢？因为你前面跟他谈罪，对不对？ 跟他谈罪，其实你把罪讲清楚了，他看见了自己有罪，还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那个问题就是 so what。 你跟他说你是一个罪人，你也告诉他说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说真的，很多人心中会有一个问题，说哦，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罪人，全部的所有人都是人，你也是罪人。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的话，那罪就没有什么严重嘛，天下乌鸦一般黑，对不对？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有什么关系？有罪是一个事实，可是这个罪的问题严重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可以很坦然的承认，对，我有罪啊，我有罪，我什么什么什么都干过哈，这可是我觉得这没什么啊，反正你也一样啊，他也一样，大家都一样，所以我们还需要让他认识到罪的严重性，除非我们让帮助他了解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神对人有什么样子的要求，否则他感受不到罪有多严重。神要人用心灵跟诚实，诚实的面对神哦，不要在神面前这个耍手段哈，不要想在神的面前这个舞弄什么样子的一些诡诈，诚诚实实的面对神。当主耶稣这样一讲出来的时候，说真的，这个妇人会不会想到说，哎，刚才我这样子一直这个避免话题，一直岔开话题？他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用心灵跟诚实在面对神？没有呀。神要你用心灵跟诚实来面对他。主耶稣把神的标准、神的属性讲出来的时候，这妇人才发现到说：“哦哦，糟糕了，糟糕了，我这些问题怎么办呢？这些问题需要解决，因为神有这样子的要求。”所以我们需要讲出神的属性跟神的标准。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哦？这个对话到了第25节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妇人好像把话题又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25节跟24节中间有没有联系啊？这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啊，就是那称为基督的，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女人她这个时候会蹦出这样子一句话出来？就是因为当耶稣跟他讲到神的属性跟神的标准的时候，他突然间 realize 到说，我的问题一定必须解决，怎么解决？怎么解决？他突然间想到，从小到大，他一直在被教导着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这个弥赛亚来了就要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来了就是要来把我们所有这些问题给解决的。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我的问题 got to have a solution， where is the solution？ 他就想到弥赛亚，然后他的 question 就是弥赛亚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能够来帮我解决。所以你看，当你帮助他认识神的属性跟神的标准，他就认识到这个罪的问题有多严重，他的心就开始寻找答案，开始寻找答案。那这个时候福音就怎么样？福音就是他的答案。所以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26节，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这位基督，就是那位要来把你所有问题全部解决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传到最后，主耶稣也是，所归结的结论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位要来把我们所有问题给解决的。所以我们帮助你看，我们讲神的属性、神的标准跟罪，就是帮助他 realize 他的整个人生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而且让他感受到他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他开始想要寻找答案，然后我们最后的给他的结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答案。所以刚才那个属灵四定律第三律，对不对？他说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 He is the answer。 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最后总结的结论一定是在这里，一定在这里，耶稣 就是基督。好，所以这个每次你跟人家讲福音，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好，那部分应该是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当中整个福音信息里面的高潮所在。好，高潮所在。好，好，那你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对不对？最后主耶稣向妇人发出信心的邀请。好，那在这段经文不是在最后面，而是在第十二十一节。好，耶稣跟他说，妇人你当信我。好，虽然不是在最后，但是好，你就看到耶稣不是只给一个答案，耶稣还进一步的给出邀请。好，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只需要对方同意我们所给他的这些答案，我们还要邀请他 personally 的来怎么样，来昨天说的来跟神和好。好，所以用信心来回应，好，来接受，好，来信神，跟神建立关系。好，所以主耶稣最后哈，邀请他决志，哈，邀请他来信主，好，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当中你要把握的这些要领，好，要谦卑的态度，然后呢，要 create 双向的交通，好，所以中间我们要有很有智慧的，也是很注意的聆听，好，不只是要讲，我们会去注意这个妇人，从谈话当中注意他感觉的需要，把他感觉需要跟他福音这个真实的需要连在一起，好，从这边切入到福音，讲到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跟他指出罪的问题。好，然后呢，我们耐心被动的去处理他会可能会问的疑难问题，我们向他说明神的属性跟标准，把这些都讲清楚了，好，是帮助他产生一个想要去寻找答案，好，寻找 answer 的那样子的一个心，好，能够生发出来。那整个传福音最后给他的结论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解决你问题的那一位，然后我们向他发出信心的邀请。其实你跟人家传讲福音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我想我们需要休息一下，现在10:30，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回第4页。刚开始呢，我有一部分我漏掉，其实那部分是很简短的，不是很主要的部分。第四页的最上面就是我们常常跟人家个人谈到会有哪一些时机特别合适我们跟人家来个人谈到呢，那大概是这4种类型吧，那第一种是特意安排的福音探访，就是说你跟他约好你要到他家去，你要他或者你跟他特别约好在什么地方，好，这样子的一种特别安排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那如果你是抱着要跟他传福音而跟他约时间去看他，我就会鼓励你在跟他约的时候，你就跟他提到你希望跟他谈这方面，好，不要说哎呀我来看看你啊，我们聊一聊啊，然后他以为说就是要来这个东聊西扯的，然后你来了你才跟他讲福音，然后他发现到说原来你来的时候有一个目的但是没有跟他说，好，那我觉得这个不好，我觉得这个不好，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还是要让人家事实上我们应该要蛮诚实的，好，所以我会鼓励说我们就跟他讲，好，那你跟他讲了那就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到他家的时候，你要把你慢慢讲一讲，你要把话题带进到福音里面去，他一定会愿意跟你讲的，因为他知道你就是要来跟他传福音，他既然愿意让你来就表示他愿意你跟他传福音，好，所以其实跟他讲一下是很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时候有福音聚会或者是布道聚会之后，也许你们教会常常都会有这种安排陪谈员，其实陪谈员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个人谈道。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他听了一次布道会他对福音就非常的了解，我反而要跟大家说，绝大部分的布道会结束之后，决志的人常常都不知道自己在决志什么，这是很大的问题。好，我不是反对布道会，但是久了之后，观察久了之后，确实发现布道会有它不扎实的地方，因为讲员的信息很吸引人，讲员的信息很冲击人，会把人的心门打开，所以最后讲员怎么呼召有感动的人就举手了，那个举手也很真诚，但是不见得是他对福音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陪谈员 布道会的陪谈员一定要有预备好、哦、要在那边用简短的也许五分钟七分钟不是长的把福音跟他讲一遍、哦、很清楚的讲完然后再带他再做一次决志祷告、哦、所以布道会之后福音聚会之后有时候你跟有福音有聚会完之后你就甚至礼拜五都可以你就跟一个慕道朋友谈一谈哎，今天聚会你觉得怎么样啊、哦、这个我们、晚上讨论到的某一个信息、哦、你有什么感想、哦、你跟他谈然后你就可以找机会好，切入福音，跟他分享福音。好，所以这都是一些我们可以把握的传福音的机会。在公共场合跟生人谈到，哈，有些人很怕这个，哈，啊，那有些人啊，反而特别能够掌握这种机会，哈，呀，我想每个人不太一样，啊，你知道在公共场合，哈。你会碰到有一些人他向来就是不喜欢跟陌生人讲话的、哦、那当然了你想跟他传福音跟他聊天可能你会遇到蛮大的一些障碍、哦、那也许可以克服也许不容易克服但是是会有这种人可是你知道吗在公共场合你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在那边哎呀如果有人要跟我聊聊天挺好的好、哦、真的呀你会碰到这种人的呀那个也许生性就喜欢跟人家聊天的齁呀齁那个你有时候你试看看也许你就真的碰到一位齁、哦、他很愿意诶、哎、有人要跟他聊天他就愿意跟你聊的齁、哦、那可能就有机会齁、哦、跟他分享福音齁、哦、OK 那这个啊另外就是跟亲友同事闲谈的时候齁、哦、哎亲友相聚啊偶尔回到国内去啊跟同学就怎么样这个老同学他约在一起吃饭啊，哈，那个那样子的场合的目的，原来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如果想把握那种机会来跟人家传福音的话，一方面很需要事先啊、为那个机会来祷告，求神来 create 那个机会跟那个气氛，好、哦，好、哦。然后呢，在那个地方，你有如果有机会分享的话，你就很需要圣灵的带领，也许你不需要。哦、把一次就把整个福音整个讲完也许你就是跟他们好好的分享一个你的见证、哦、那或者是你就跟他分享谈到一个他们可能对基督教信仰特别没有想过的一个某一个要点、哦就讲一两点、哦、或者是你有机会根本就话题就转过来了大家以后、啊、在这边听你分享福音、哦、或者是说你一个很好的朋友从老远跑到 Detroit 这里来看你、哦、然后到你家、哦、坐下来在你们 kitchen 的那个桌子那边坐下来、啊、两个人就聊天好、哦，那其实这种时候常常都是蛮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好、哦，我记得我现在突然间想到的就是我结婚的前一天，我有一个同学哈、哦，这个老远的从这个那个时候他正在南加州啊、在一个做半年的那个postdoc 哈、哦，然后他就特别跑来参加我的婚礼，然后。那天晚上就住在我住的地方结果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哇我一直跟他讲因为我好久没见他就很想大家都很想知道你最近怎么样 啊所以话题一下就带进去我们几年不见的当中、哦、我生命上的经历神的改变学习的功课、哦、然后就一直跟他做见证后来我那个同学大概又过了五年还六年之后圣诞节写一个卡片给我他说我从来没有寄圣诞卡给你好但是今年我特别的要寄这张圣诞卡给你因为我要送你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就是告诉你我跟我的太太我们都今年信主了呀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来参加我那个婚礼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说这个人明天就要结婚了从头到尾没有跟他讲恋爱史都在跟他讲信主的经过所以在那当中神就做工了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机会所以跟亲友同事闲谈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好，我想当然也不只限于这几个方面的机会，但是我想这些我们是特别可以去把握的。 好，第六页我会讲的比较快，因为这都是基本上是常识的问题，哈，常识的问题。我们其他个人谈到的注意事项，我昨天已经讲过，我们小心去避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有一种失败主义，好呀，我们人会的，特别是你如果过去传福音有受过蛮多的一些挫折的经历、不顺畅的经历，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有一种失败主义，好，那但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所以我们提醒自己哈，不要落在失败主义的那种心里面，好呀。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华人是一个很注重礼节的哈，好，或者说我们是一个礼教的民族哈，那到现在还是一样。所以你如果跟年长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分享福音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哈一些你的谈话的方式。好，那我跟年长者传福音的时候，我一定要很避免他，让他觉得说我在跟他讲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你知道老年人哈，哇，你年纪轻轻的比我小二十几岁，你在教训我哈，讲的那种口气好像哇这些东西你都知道我都不知道一样，哇，那他听得很不舒服。所以很多时候，那但是福音的内容也真的是有很多可能他从来没有想过，对不对？那怎么办？好，我常常跟他谈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哎呀，伯父啊，您人生经验这么多哈，呀，其实我要跟你谈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我相信，其实您早就体会过了哈。您的人生经验那么多，你可能这些都您都有很深的体会。那不过呢，我还是把它分享出来哈。那但是呢，我相信这些你都知道。那他知道不知道？我哪里知道？但是当我们用一个比较尊重的态度哈，会让长者比较容易接受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然后。谈话的时候，这个你都太 technical 了吧，但是这个还是蛮重要哈，不要跟对方靠得太近哈。我做个实验哈，我现在跟你这样子讲话，你有什么感觉？对，很有压力。两个人讲话常常这样，这个人靠近来，这个就退后一点；，这个靠近来，这个退后一点啊啊呀。所以你其实人跟人讲话中间是有一个。最 comfortable 的距离，我如果要跟你讲话，刚刚那个很有压力，对，我现在隔了这么远跟你传福音怎么样？也谈不下去。好，所以我们特别注意，我们如果到人家家里去传福音，我通常觉得最好的传福音的地方是你的 kitchen table 呀、kitchen table 最 relax， 然后彼此之间的距离又最合适。客厅不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地方，因为沙发一坐都躺下去了，然后呢，两个人距离很远，所以这有些距离的问题哈、那当然更不要谈说异性之间哈、你如果靠得太近了哈，就坐在他旁边跟他传福音了，哇，那他满脑子都在想你怎么要干什么哈，所以就这个福音就传不过去。好，举止要端庄，不要随便开玩笑，我想这是常识，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跟他讲一些比较轻浮、比较随便的话，好。他就会觉得说你现在跟他讲的话题是这种气氛的话题，所以他对你所传的福音也会用这种态度。好，所以这个我想这是常识。讲话的情绪声调也是有时候需要调整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们今天请每一个人上台来讲五分钟的话，你发觉每个人讲话的 style 都不一样。有些人哇，这个手舞足蹈的哈，然后哇，这个几乎都随便就会打到一群人的呀。那你太热情了，人家也会怕。可是反过来说，如果你从头到尾讲话都是今天啊，我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啊，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个人谈到啊，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你这个你跟人家分享福音，从头到尾都是毫无表情的，那也不行。我们所以你去跟这样的一次一次的操练的当中，哦，你慢慢的要去调整，也许你需要学习活泼一点来讲。好，把自己放开一点，也许你需要这个怎么讲，这个稍微把自己收敛一点，好，这都是需要调整的。 OK， 好啊，避免使用基督徒慕道朋友不熟悉的神学名词术语哈，下面我列了很多，其实这些用词我们基督徒都很熟，可是慕道朋友不见得了解啊。有一位慕道朋友就跟我讲说， 我每次一听到基督徒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就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好，一想到血这样子的淋到一个人身上去，他就觉得说很亚克了。哈哈，那我们基督徒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们觉得很荣耀、很圣洁，对不对？呀、yeah, ，我们对那个字、那个用词已经有一种认识跟体会，是慕道朋友没有的。好，所以这边很多的用词，其实你会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遇到了，你就要想一想说，我有没有办法不用这个用词，仍然把我所要表达的讲出来？好，重生蒙了主的光照，好，活水的泉源，哈。那我们来思想看看，用什么样子的普通的用词哈来把它表达出来，尽量避免一些政治跟经济的一些议题。我不是说你跟朋友谈话完全不能谈这方面，可是你如果希望跟对方传福音，或者是你今天特别是今天你希望跟他比较深入的传福音的话，你最好不要去谈这些 issue。 好，因为这些 issue 你跟他意见一致，哇，你们可能就这个三天三夜都谈不完了哈。你跟他意见不一致的话，那可能讲没三句话，你们两个人就觉得哇，你们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隔阂，就把你们两个隔开来了。啊，这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个笑话哈，也不是笑话，是真实的。台湾这个选举完之后哈，很多的离婚案件就拍都出来了哈。呀，这个丈夫是蓝的，妻子是绿的哈。啊，所以这个政治的问题有时候会把人的中间的隔阂拉得很大很大，所以我们避免这些不必要的。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跟我提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这些问题我没有什么研究，真的是没有什么研究。那人家通常也不会强迫你要跟他谈这个话题的。 OK， 好，所以我们注意这几点，然后福音要谈得清楚，思路清晰。那我们就进到下面，我们来谈说，那我们怎么样来讲福音。其实福音讲白了就是悔改赦罪的道，但是你大概也不能把这个在人家的面前丢下六个字，你就当作福音讲完了哈。那我们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你注意四项基本的内容，好，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实你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过程当中，你看见耶稣这四方面都 cover。好，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你要跟他谈到神对人的心意，神对人是有心意的。而且很多很宝贵的心意，神要人心灵里面有平安，对不对？神要人活一个没有犯罪的生活，好，胜过罪恶。神要人认识他，好，神要人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神要人活在爱的里面，神要人行公义，好怜悯。好，你可以一直提，还很多。好，神要让我们这个活一个有丰盛的生命。好，神有很多的心意，就是神按照他的属性要让人得着的福分。但问题是，人有没有得着？人没有得着。好呀，其实神很多很多的福分，人都没有得到。所以第二个方面，你要谈到人深陷的困境。好呀，那人没有办法得到那些福分，原因就是什么？就是罪。所以终究讲到人的困境，就是要讲到罪的问题。好，然后呢，你就要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耶稣基督怎么样借着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呢？好，这是第三个方面你要谈的。然后最后第四个方面，你一定要对他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他来对福音好有一个回应，用信心来回应。所以其实你每次讲福音基本上就是讲这四个方面。你看耶稣是不是讲了这四个方面？耶稣说神是个灵，他要人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好，那这个妇人显然就没有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现在罪里面，耶稣跟他谈到罪的问题。好，然后呢，耶稣跟他说，我就是基督，就是你在等的那个要解决你问题的弥赛亚。好，然后耶稣也邀请他信他，用信心来回应。好，耶稣这四方面都提到了。你看那个属灵四定律是不是也是讲到这四点？他第一点怎么说？第一点他说，神爱你，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就是神的心意嘛，是不是？ 神的心意，神有个美好的计划，要让你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可是第二律呢，就告诉你说，人生现的困境在哪里？人因为有罪与神隔绝了，所以人就没有办法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神对我们人生的那个计划。哦，原来罪是那个问题的所在。好，然后第三律他就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好，我们借着他，我们就能够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神对人生的计划。OK， 所以耶稣基督好，就是那个 solution， 好，就是那个 solution。好，而且他在你就知道他在第三点里面，好，耶稣基督为什么是 solution 呢？他说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而且因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好，所以耶稣才成为那个唯一的道路，好，把人跟神中间的隔绝给打破。好，所以然后第四点他说什么？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这就是信心的回应。好，我们才能够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神对人生的计划。好，所以属灵四定律也是，好，也是其实就是包含这四点。所以任何时候你传福音，你 cover， 你有把这四点 cover 住了，你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你漏掉了哪一段呢？好呀，你的福音就不完整。你在这四样东西之外，你又加油添醋加了一大堆，好，你传的福音就传太多了，就 lose focus 了呀。好，所以我昨天没有跟大家说，但是其实哈。昨天我们谈到说福音就是用六个字就可以表达，绝大部分人在学习传福音都是要学习少说一点，而不是学习多说一点。这样好，就是我们常常这个跟慕道朋友哇分享了好多好多好多，然后呢福音还是没有传出来。可能福音的内容你都有讲到了，可是当你其他东西也讲太多就 lose focus。 所以要把罪肉给剔除掉，那个福音的主题就会凸显出来，就会凸显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本小册子《属灵四定律》，因为我要鼓励大家把这个《属灵四定律》背下来，所以我跟大家把这《属灵四定律》的里面的内容，它的那个逻辑的那个思路，跟大家 go through 一遍，让我们大家背的时候你比较有 idea。 那当然第一方一开始的前言是很 natural， 对不对？有很多物理定律大家都知道，那也有一些属灵的定律或属灵的原则。好，那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原则他说神爱你，神对你的人生有个美好的计划，这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在这一点，在这个第一个律或第一个原则里面要强调的是两点。第一个强调神爱你，第二个强调神对你人生有一个计划。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引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不要就这里面跟他解释了一大堆那里面丰丰富富的那些属灵亮光，三章十六节就可以讲一篇道了，对不对？你就告诉他说，你看神你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你看他把他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哇，而且他要我们得到永生。好，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在那里面去把永生就做了哇十分钟十五分钟的说明，其实不需要的，就是要从那句话让他去感受到说，哦，神爱我。好，感受到有一个爱真的是在那个地方，神爱我们爱到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神不愿意我们灭亡，神爱我们。所以第一个强调的，让他向他点出来强调出来是神爱他，然后就告诉他说因为神爱你，所以神对你的人生就有一个计划。好，那这个计划是什么？这个计划就是丰盛的生命。好，主耶稣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然后他有个括号，有没有？好，写着什么？更有意义的人生。所以这个丰盛的生命是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的。好，更有意义的人生你也可以用一两句话来解释一下。好，就是这个人生当中你会觉得很满足，很踏实，很有意义。好，你会觉得活在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活是很喜乐的，好，很值得活的。诶，这就是有意义的人生。说真的，我单单用这几句话这样描述一下，可能你跟十个人谈就会有八个半他心中会马上感觉到说他生命里面没有这种东西呀。 好，所以你用两三句话跟他描述一下，这个更有意义的人生是一个像怎么样子的人生？好，好，所以第一律的里面呢，你需要跟他强调出来的就是神爱你，所以呢，他对你的人生就有这么一个计划。然后呢，你就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个丰盛的生命？好，可能他自己都心里头马上就感觉到说，嗯，我没有这种东西。好，那你问他说为什么没有？哇，就开始刺激他思想了。好，刺激他思想，然后呢，你就跟他第二律就要告诉他为什么了，对不对？为什么人因为有罪与神隔绝，所以就不能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神对人生的计划？所以关键的一点就是人跟神隔绝。可是人跟神隔绝的原因是什么？是人有罪。所以第二律，在第二律里面你要跟他点出来强调出来，就是第一个，人有罪。好，人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哈，我特别喜欢属灵四定律的一个点，是其实就是在这一页，在这一页里面，到底我们说人有罪，人的罪到底在哪里？好，你可以说杀人、放火、偷窃、骂人，哈、哦，这个奸淫，你可以去举，你举了一百项，能不能包含住人所犯过的所有的罪？也还没有，人算是千，这什么包罗万象啊，太多种了，好、哦，可是，在人所有犯过罪的当中。犯过的罪当中，其实有一个罪是最核心的罪，那个罪是什么罪？就是人弃绝神，弃绝神。人不论是你有意的还是没无意的，反正事实就是，人其实从小到大，人没有把神当作神来对待。哦，这位宇宙万有的主宰，照理来说，他是万有的主宰，他也是应该是我人生的主宰。可是，在我过去的人生当中，我从来没有把他当作我的主宰。我说不定把妈祖当我的主宰，我把观音当我的主宰，好，我把毛泽东当我的主宰。可是我没有把他当作我的主宰。这个是人所有的罪里面最核心的罪。所以，其实你跟人家讲罪，你与其讲那么多罪，你把最核心的罪指出来，好，可能给他的帮助更大。哦，你刚才讲了杀人放火等等很多罪，好了，他从心里面一样样跟神认罪，好，我犯过罪，罪，我犯过那个罪，我犯过那个罪，好，他认了一百项罪，他也还没有认到最核心。但是我们把核心的罪指出来，如果他认那个核心的罪，其实他其他的罪他也等于是怎么样，也都认了，他也都要出来。只要他一个人一让神做他生命的主，哦，就没有理由再容许自己继续撒谎，没有容许自己继续骂人，没有容许自己继续去，哦，这过自私的生活，就不，哦，你就会从那里面都出来。所以你看他这边讲罪怎么说，他说神创造人原是要让人享受和他同在一起的快乐，但是因为人的顽固任性，偏行己路，背向真神，就与神隔绝了。哦，他就是在讲这个罪，对不对？人以自我为中心嘛，人顽固任性，偏行己路，走自己要走自己的道路，背向真神，就跟神隔绝了。哦，呀，哦，所以这个逻辑上是很容易就连在一起的。我背向真神，我当然跟神隔绝；我跟神隔绝，我当然没有办法知道神爱我，没办法经历神在我人生的那个计划。好，这个都是最 simple 的 logic。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到这一点，我们就很能够帮助他了解为什么人经历不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好，所以好，所以他后面就说，这一种对神任性的态度，使得人对神漠不关心，或者是什么公开反对，就是圣经所说的罪。其实真的在世界上世人哈，基督徒我们相信希望是。不是这样子哈，真的基督徒就不会这样。可是世人对神的态度真的就是只有这两类，有没有错？不是对神漠不关心，就是对神什么公开反对。哈，他对这个妈祖可能非常的热心，可是他对神怎么样漠不关心呀？哦，他对某个宗教很投入，他对神漠不关心。哦，他对这位神可能公开反对。哦，所以其实这样短短的几句话， 真的就把最最核心的部分给讲出来了。所以我鼓励你们，甚至把这样子的这部分的句子都把它背下来。神造人原是要叫人享受和他同在一起的快乐，但是因为人的顽固任性偏行几路，背向真神就与神隔绝，这种对神任性的态度使我们对神漠不关心，或者是公开反对就是圣经所说的罪。你先把它背下来，那讲的时候当然不要像我这样子哈，不要像我这样子讲法，但是你可以很非常清楚的，然后非常简要，就把罪是什么放在他面前让他看见。所以人有罪，一定要到底怎么说人有罪，要把它讲清楚，然后下一个就是罪的结果，对不对？与神隔绝。所以两个点，人有罪，然后人与神隔绝，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有个括号，有没有括号写说什么？灵与神什么隔绝？死的意思就是灵与神隔绝。所以罪带来跟神隔绝，所以我们就不能经历丰盛生命，就是一个这么 simple 的 logic。那怎么跟神隔绝呢？这边也有一个很好的描述，你也把它背下来，你可以就使用。在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中间，就仿佛深渊隔绝了。人虽然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譬如说道德、善行、忠孝、哲学，想要去寻找那个丰盛的生命，但是总是不能够得到。是不是人从小到大，所有的自我奋斗者，他在奋斗，他在追求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吗？从小要出人头地，出人头地，因为我的人生就不一样。我从小要报效祖国，因为我为国这个捐躯，我这个人生就太有意义了。其实所有的自我奋斗者，他都是在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人不断的用自己的方法，你真正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像他这边说的譬如善行、道德、宗教、哲学，你也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这个举雷锋，或者是举我们这个现在我其实很喜欢用自我奋斗者。我常常说真的，我们都是自我奋斗者。我们不断的在用我们的奋斗要来寻找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寻找丰盛的生命。但是你也四十几岁，我也四十几岁了，我们得着了吗？很实在的问题，很实在的问题。所以与神隔绝，我们得不着这个丰盛生命。然后就告诉他说，第三个律告诉我们答案在哪里。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人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借着他我们就可以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并神对人生的计划。这是我们在第三点要跟他讲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主要要跟他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借着耶稣的死跟复活，怎么样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跟神隔绝，寻不着丰盛生命的问题给解决。所以他这边怎么讲？他说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为什么借着他我们就可以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神对人生的计划呢？因为两点，因为耶稣为我们死，然后因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注意，这两个，耶稣为我们死跟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是在解释为什么耶稣能够使我们经历那个丰盛的生命。圣经上讲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他在这里要强调的一样东西就是说，如果没有借着耶稣为我们死，说真的，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神降下丰年，我们也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神让你人生顺畅，也没感受到神的爱。神给你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妻子，什么都听你的话，你也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神让你这个吃得饱饱的，每天山珍海味，你也没有感受到神的爱。反正所有其一切的恩典，神怎么样加注在你身上，我们这些人还是都没感受到神的爱。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爱？因为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我们才从这里神的爱显明出来，我们才感受到，才感受到。那他不仅是为我们死，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而且他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好呀，哈！耶稣照着圣经所说的，哈，为我们死埋葬，第三天照圣经所说从死里面复活，而且显给彼得看，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起显给五百多弟兄看。这段经文，哈，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经文，我个人是觉得很值得你把它讲的时候，也同时就把它引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很希望让他体会得到说你现在跟他讲的东西是历史上一件真正发生的事情，可是你不想要跟他坐下来谈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性，懂不懂我意思？好，你不是要跟他 create 那么一个话题去好证明耶稣真的死里面复活，好，那花很多时间，好，可是你要让他从这个 perspective 去领受你跟他讲的福音。那很简单，你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耶稣照着圣经旧约老早就预言的，耶稣就这样子照着预言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埋葬了，第三天耶稣又照着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这样子从死里面复活。你这个口气就是一副什么也甚的是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情，好，因为圣经就在他的前面嘛，圣经就在这里嘛，好，老早就预言的，耶稣就照着这样子发生了，然后耶稣复活之后显给彼得看，然后后来就显给十二使徒看，你知道吗？还有一次耶稣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了，哇，好奇妙，耶稣就从死里面复活了。你就这样子讲就好了，你这个口气就已经把他带进到一个从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角度再看耶稣的死跟复活。哦，你不需要跟他坐下来证明，哎呀，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哦。哦，我拿历史考证的证据给你看了。所以传福音有时候，你要传福音是一种 communication， 是一种 communication。那我们可以抓住一些 communication 的技巧，好，技巧。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言辞一描述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带进到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的死跟复活。好，所以他就说，所以啊，因为耶稣死为我们死，然后耶稣又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他就变成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耶稣自己就这样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变成是神跟人中间的桥梁，沟通的两者之间的深渊。好，所以你就把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好，把他 present 在他的面前。好，那当然你如果要更加一点点这个描述的话，也许你可以进一步的跟他用几句话来描述，因为这里面没有写，几句话来说明为什么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可以使我们可以打破我们跟神中间的那一个深渊的隔阂。好，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担当我们的罪。好，如果耶稣没有把我们的罪完全的担当起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罪把耶稣怎么样压垮了。他不是担当起来就是被压垮，对不对？这个罪都到他肩膀上去了嘛，接到他的肩头上面去了嘛，他不是被压垮就是被就是担当起来。好，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全部都怎么样担起来了，他担起来才能从死里面复活啊。如果他担不起来的话，这些所有的罪成为他的罪，他就永远在地狱里面要去受刑罚了，因为罪的公价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其实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是在跟我们证明说，耶稣完全有足够的那个 capability 把我们的罪全部担起来，而且还有余，他才能够从死里面复活呀。好，所以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就表示说他已经把我们跟神中间隔绝完全打破了，所以他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桥梁，可以沟通两者之间的鸿沟。那这个逻辑走到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因为我跟神中间的隔阂既然已经挪掉了，不再有鸿沟了，那我能不能经历神的爱，能不能神能不能来实现他在我生命里面那个美好的计划，可以了吗？因为那个隔阂已经被拿掉了，所以基督是借着十字架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到说耶稣就是那一个答案，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好，然后你就跟他说，单单知道这三个律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知道第四个律，这四个律，第四个律就是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神对人生的计划。在这一点上面，在这第四大点上面，你需要跟他特别强调的其实是一个渐进的信息。他这边有三个黑点，对不对？我们必须接受基督，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基督，我们必须亲自邀请基督进入心中。这三点是一个渐进的，好，就你就跟他讲说，你这个首先这个黑顶，你就跟他说，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好，然后你就跟他强调第一点，我们必须接受基督，我们必须接受他，好，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接受他的人，哇，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我们接受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哎，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你跟神中间还有没有隔阂？没有了嘛，对不对？你是他的孩子嘛，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基督，然后那个隔阂才打破。那第二，我们不仅是接受基督，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所以这三点是一个渐进性的，我们要必须接受，而且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不是这个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是凭着信心，不是出于行为，凭着信心来接受。那怎么样凭着信心来接受呢？讲得更白一点，就是我要接受或邀请基督进入我的心中，这叫做用信心来接受。好，所以这三点的逻辑是怎样？是一个一句话讲，就是说后面一句是把前面一句讲得更具体，好，越后面讲得更具体，比前面越具体，好，所以我们要接受，讲得更白一点，我们要用信心接受；再讲得更白一点，我们要邀请基督进入我的心中，好，所以用这样子的逻辑，你就可以把它从一个很 vague 的一个 message， 把它转成一个很 clear 的一个 message。好，所以你就跟他说，耶稣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那绝对不是这个门，对不对？一定是你的心门，对不对？所以耶稣在叩你的心门。耶稣说，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怎么样？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享受一顿丰盛的宴席。圣经里面的原文原字是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坐在一个宴席上面坐席。其实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会把圣经的话用一些比较白话来换，譬如说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边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会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们就容易了解。好，因为我刚才说你要接受，因为圣经上说，凡接受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那我有没有改变圣经？其实没有。好，我只是这个用词稍微调整一下，还是同样的一个真理，一样，这地方也是一样。好，耶稣说，如果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跟他，他与我，我就不讲坐席了，我就讲要享受一顿丰盛的宴席。好，所以我们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子稍微灵活一点，灵活一点呀，所以好，这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就是要邀请耶稣来进入我们的心中，来住在我们心里面。好，然后他接下去那个解答说明的话也是很宝贵，他说接受基督包括，在这里你们这里有没有啊？你们这里没有这句话，你们这个双语版的就没有这句话， 哦，有，在第八页，第八页的上面，接受基督包括从自我转向神，哦，相信基督进入我的心中，赦免我的罪，使我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哦，人单只在理性上同意基督的真理，或者是有一些情感作用的一些经验，都是不够的。哦哦，所以从自我转向神，哦，这是，哦，我们接受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呀，哦，所以我跟大家把这个属灵四定律中间的比较详细的逻辑，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逻辑比较清楚，你背就比较容易背。哦，那你要讲的时候呢，你也会表达的比较 clear 一点。哦，那三元福音背境法我就放在这边给你们做参考就好了。哦，三元福音背境法其实它的内容是更复杂，哦，更复杂。我们如果有空的话，哦，但今天我想是没有时间，如果有空的话，其实，三元福音背境法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哦，是它 provide 很多非常好用的 illustration来 illustrate 这些福音的要点。好呀，好，那些例证哈都非常的好用呀。但是你用三元福音背景法的方式来讲福音，通常你会讲的时间会需要长一点。好，会需要长一点。那他这边三元福音背景法是基本上分成五点哈。你可以说，如果按照这边的四项基本内容来说，你们回去自己看一看，我想你会体会到他的三元福音背景法的第二点跟第三点，好，人跟神那一部分，基本上就是相当于这边的第二部分，好，然后这边的它的第四段就是这里的第三段，它的那第四段就这里的第五段，好，所以还是同样的这样一个基本内容所设计出来的这个福音讲述。呀，好，福音讲述呀，有没有问题？对于这个属灵四定律的内容有没有问题？好，
就是说，我们就是地，在地里说人与神隔绝，你的最核心的罪就是没有把神当时一个主宰，所以你没有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跟朋友说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生活挺好的，的确挺有意义的，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我就是他好像觉得自己生活挺满意的，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亏缺。
首先你不要以为说你一定要有一个 answer 去 answer 他这个 question， 因为什么？因为他会这样子说，当然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的生命真的是这么丰盛，好，他没有神，他的生命就已经这么丰盛了。那如果他生命真的是那么丰盛的话，那你也不用跟他传福音了啦。好，反正他生命已经丰盛了嘛，哈，所以你不见得一定要跟他辩，最后要让他承认他没有丰盛的生命 ，OK？ 好，当然这种 case 很少，更多的 case 是什么？更多的 case 是他不想承认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无奈。说真的，今天活在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是活得那么喜乐？有多少人真的每一天他就真的觉得很有意义？我知道有很多人早上上班的时候是哇，马上就投入整个工作，哦，这就是他的 passion 的所在。他在那七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的当中，他也许觉得说 That's what I want for my life。 可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还有这个感觉吗？多少人他这样投入他的工作，其实是在逃避家庭，有没有？好，所以其实一个人如果诚实的话，他大概不会觉得他已经有丰盛的生命。他如果跟你说他有丰盛的生命，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他不想去面对呀。那如果他不想去面对的话，你不需要勉强他。我们传福音从来不是要勉强人的。好，所以 again，就是，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就是说，其实他的人生也不 happy， 但是他看不出来，他看不出来，哦，人生就是这样子嘛，哦，这样子就挺好的了啦，你还能够奢求什么呢？所以我也很满足了啦， 哦呀哈，但是啊、哦，如果一个人他是基本上是诚实的，只是他看不出来的话，而我们可以有机会跟他分享一些见证，你自己的见证，或者是你知道的另外一个人的见证。哦，有个人他原来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哦，但是后来他却发现到哦有些什么样子的体会，或者是我自己以前，哎呀，我也跟你一样，哦，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哦，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到说 ，no， 其实人生不需要只是这样子。好，用你的见证可以好、哦、给他一些帮助，好呀，好，所以这都是一些你可以，这是你可以尝试的，好、哦，但是 again， 不要把那个责任加到自己的身上来说，我必须要有一个方法，哈、哦，使他看得见他的人生没有丰盛的生命，呀，嗯，好。其实这个东西到后来哈、哦，用的很广。Campus School 后来发展了很多这个社会人士当中的工作，好、哦、，professional people， 哦，他们也用这个属灵式定力啊，他们啊 ，younger 是吧 ？younger， 我相信是可以的。我相信是可以的。今天在中国大陆，我们有机会跟 Campus Crusade 的中国大陆的校园事工哈、哦、有一些接触。他们在中国大陆也是训练学生用这个属灵式定律来传福音，在大学里面对大学生，哇，90后，现在90后我们都很头痛的。90后，我就很讶异，他们连对90后都是这样子看着的属灵式定律这样子传福音的哈。呀、yeah ，那我觉得。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一直就说，到现在已经50几年了，对那么多不同的背景，然后对，好、对现在这很不同的文化，仍然可以用。很简单，因为它的内容就是福音，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好、因为他讲的东西就是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没有说他就比三元福音背经法好哈、三元福音背经法也是讲福音。好，讲法虽然不一样，但是用什么样的讲法都差别不大。为什么我没有特别在跟你们多讲三元福音背经法？因为说真的，我对三元福音背经法的那个福音的讲述的方式，我也是非常的 appreciate。可是三元福音背经法在华人教会的当中很不被接纳，所以我就少用一点哈。但是其实、没有。没有问题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刚开始几年训练，我们都用三元福音背经法。为什么华人教会不能接纳？因为他一开始就问说，假如你今天晚上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把握啊你能够上天堂？好，所以很多人就不能接受这个华人一开始就直接咒我死嘛哈。好，所以很多华人一开始就很反对那个讲法。然后呢，又很多人也觉得说，我们华人通常比较注重今生，比较不注重来生，因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好、哦，所以你在似乎在华人的当中，你不常遇到人家在问永生的问题呀。在西方人的社会里面，人家就常常在会问永生的问题，好、哦，那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三元福音背经法不合适中国人的文化。可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教会用那个方式做训练，训练了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哦。我们教会带了好多人信主，都是中国人。我们从来没有在用那个方式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跟我们发脾气说你在咒我死啊，从来没有过。所以其实这些问题都不大，好，这些问题都不大。好，其实，当我们用我昨天说的那种见证人的心情，好，用那个使者的那种爱。好，然后我们用那种享受神工作的那种 spirit， 好，好，在那里跟来参与在神带人信主的过程，你会发现到说，只要这个东西是纯正的福音，神会用的呀，神会用的。好，所以我都不担心呀，我就越来越不担心这些问题呀。好，好，好，所以这是几个这个还有没有问题？关于好好。等一下就会讲到，我会讲到说怎么样领人觉知那一部分哈，我会讲到，好，很好的问题。嗯，事实上我每次讲到这个地方，我都会问他说， 我想到这里了哈。我刚刚说，我们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你会不会觉得很抽象？我后来我就常常都会这样子问，那十个有九个大概都会跟我说，挺抽象的，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哈。那所以我就从那边等于是带出一个机会，就是进入到后面去更明确的解释。好，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如何把话题引入福音哈。第十页，其实这一部分是布道训练。比较难训练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非常难训练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跟人家谈话，然后本来东聊西扯，对不对？哎呀，你从哪里来呀？你的做什么工作等等，然后我们话题要把它切入到福音，转移话题到福音去，那个转移其实是有相当的这种艺术的层面在里面，很少有什么公式可以用的哈。如果有的话，大概就像我认识的一位师母哈，我也认识一位师母，他这个传福音哈很有意思，我跟他一起去这样子跟人家谈到好几次，我就发现到说，他每次跟人家谈到五分钟之内，他就切进去了，哈。呀，我跟人家谈到，我会切了两个小时都还没切进去，他五分钟就切进去，他怎么切呢？他说：“哎，好，哎，我们今天难得机会跟你坐下来能够谈一谈，主要目的就是要跟你传福音，所以我们言归正传，福音哈，就你知道有很多物理定律在管理这物质的宇宙，同样也有一些定律就管理着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第一个原则就是神爱你，切进去了没有？”言归正传，这四个字就接进去了。他到人家家里去探访，就说：“哎，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来跟你传福音的。我们现在言归正传，正如许多物理定律在管理这个物质的宇宙，就接进去了。所以他怎么切都切进去了，呀，然后管人家怎么样的感觉，反正既然切进去了，他就一直讲下去了。所以，哎，能不能这样切啊？可以啊。”Sometimes 你很 comfortable 这样做的人请举手。有有一位哈，不多哈，不多，可是完全可以切入福音的方式跟你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我就承认我完全没有办法，我会到你家去跟你探访哈，七点半到你家，然后聊到九点五十了，我都还没切进去。好，我这种人个性就是，对，不想push的，我非常的那种，或者说以前是个性很胆小的那种个性哈，所以讲啊，就找到他在接，哎。没有切进去啊，再聊，找 ，OK， 找到一个机会切进去，没进去啊，就再聊，就这样子，扯到九点五十啊，终于最后不知道切过多少刀了哈，然后终于切进去了啊，哎，切进去就好了，切进去之后大概二三十分钟之内，可以把福音很完整的跟他讲完，啊，所以十点半也差不多了啊，福音还是讲过了哈，不会搞到三更半夜啊，呀。那我就没办法那样子切哈，但是有些人就可以这样子切，所以这个跟你的个性其实挺有关系的，也跟你的这个谈话的技巧，还有跟你跟对方谈话的时候，你那个聆听的敏锐度，好，都是很有关系的，好，所以这个东西很难有什么样子的公式哈。我也承认，我从来没有一次跟一个人传福音，我事先规划了我要怎么切入福音，好。然后我事先规划，然后果然就照着计划行事哈，好，从来没有一次这样，都是在那当中一直在摸索，一直在寻求圣灵的带领，然后中间这个好像切了好多次了哈，那最后终于切进去哈，所以怎么样切进去了？事先我从来没有那种能够事先的预料哈。所以这部分是不容易训练，但是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传福音的当中慢慢摸索。但是我觉得我们刚刚看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那一个范例，那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还是可以把握的，就是我们跟他谈的时候，我们去体会他感受的需要，好，有什么东西是他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东西，然后他那一个感觉到的需要，好，背后反映出什么真实的需要。所以其实福音这个救恩可以怎么样跟他现在的生活有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连接，好，可以，好，那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感受，哦，你呀常常是可以找可以感受到一些，哎，可能可以尝试的切进去的一个方式，好，一个方式，呀，好，那嗯。啊，譬如说有一次哈，我从台北坐火车要到宜兰去，啊，台北跟宜兰差不多，那时候坐火车差不多两个小时哈。那我坐在车上，我就旁边有一个人，我就一直想跟他传福音，我就哎，这那好，那起先稍微聊两三句话，也好像聊不出什么什么话题哈，啊，那也有一搭没一搭的讲话。那后来呢，他就把他自己的袋子拿起来，然后把里面拿什么东西，然后有一本书就拿起来放在旁边哈，然后我常常看到，哎，那本书很有意思哦，那本书写着这个人类的宗教经验剖析，我就说，哎，你对宗教有兴趣？他说是啊，很有兴趣啊，啊，我说，哎，你正在研究些什么宗教啊？他说我都在研究禅学。哇，我是惨了，糟糕了，禅学是什么啊？我对禅学没有什么研究的哈。哎，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你跟他可能谈了很多话题，可是当你找到一样他挺有兴趣的东西，那天真的就切进去了，就切进去了。不过我切进去的方式跟这边讲的方我们想的方式不一样。我就因为我对禅学一点了解都没有，我就说，哎，你跟我讲讲禅学是什么好不好？哇，他就这下子他兴趣来了，其实前面都不太理我的，哇，跟我讲啊，禅学什么，讲，大概整整的讲了三四十分钟，我想有，我就让他一直跟我讲，我就一直注意听。所以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聆听的，对啊。那当然了，我跟你们承认，听也听不懂啊，很多很玄的。但是呢，我听啊，我特别抓住一些就是禅学跟基督教信仰的差别在哪里。那当然，等他都讲的差不多了，我就说，哎，这个很有意思，哎，哎，我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哈，我就发现基督教信仰跟这个禅学很不一样哦，哦，他说哦哪里不一样？大概讲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就很不一样啊，好，哦，那个这个就好像很多物理定律在管理这物质的宇宙，对不对？同样有很多属于定律。好，圣经上基督教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在管理着我们跟宇宙的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好，第一个就是这位宇宙的创造者，他非常的爱你，他对你的人生有个美好的计划。我就接进去了，但是你知道我 take 一个 advantage， 好，当然就是那一次切入的一个实例，可是不能够做范例了，好，这只是一个例子哈。呀，我 take 一个 advantage， 就是说。我给了他四十几分钟，好，可以要想跟我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就说什么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是也没有任何的心理认真正的障碍，来让我可以怎么样，想跟他讲什么就跟他讲什么呀，所以等于是我用四十分钟的时间，我这个 earn 的。privilege to speak， 啊，那果然呢，他讲了那么多了，他就开始很注意听我讲了，啊，所以我后来把福音跟他有机会整个讲完哈，那当然那天啊他没有信主，不过就是一个蛮宝贵的一个哦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哈呀，所以切入福音是很有意思。那我们如果想要说从感觉的需要慢慢带出啊，慢慢去找出真实的需要的话，我看到了。哦，这是在下一个了。我们第十页这边我们就没有 slide 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你跟人家谈话哈，一开始的那些好像比较肤浅的一些话题，其实还是蛮有用的哈，还是蛮有用的。你问他从哪里来啊？来美国感受如何啊？哈，也许他会说啊，在美国没有车子，就像没有脚啊，就住在家里面，这个老人家在家里面很无聊啊，哈。哎，其实这都是什么？他对人生的感受，人生的一些无奈，哈，人生的一些苦闷。哦，其实这里面，哦，他的一些感觉的需要就在出来了， 好，我们可能就可以把握到一些机会，可以跟他传福音哈。那譬如说这边第六个哈，跟专业背景相近的人可以交换一点工作经验哈。你知道我在美国发现很有意思，很多时候碰到一个人讲一讲，哎你，这个是学什么专业的？哦，我是学机械工程的啊，我也是学机械工程的。你有没有发现两个人一讲到同样专业，两个人眼睛就亮起来，有没有？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remove barrier， 然后这个建立一种认同哈，然后呀可以更深入来谈话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接下去你就会希望怎么样切入福音。那后来我就发现，从这种经验的当中，我就发现到说，我常常切不进去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话题的方向就没有抓得很准。哎呀，你也是学机械，我也是学机械，哎呦。我问你啊，这个我们公司哈、哦、在做一个这个现在有一个遇到一个这个、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啊，什么什么问题？哎，你们公司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我们谈专业，能不能切入福音？很难很难。好、哦，可是你可以换个方式啊，你可以谈说，哎，我们说真的，我们搞这一行的人哈、哦，哎呀，这个汽车工业现在这么糟糕，哎呀，这个真的说真的，每天活着哦，就觉得说，哎呀，到底以前是搞对行还是搞错行啊？哦，你知道我现在这个话题跟前面的话题有什么不一样？对，转了，可是差别在哪里？前面那个话题是在谈专业领域，现在这个话题是在讲在这个专业里面我们的人生经历。你如果是往人生经历这个角度去谈，就比较有机会切入福音。你不要往专业领域里面去钻。所以这是一个尝试切入。然后呢，对基督教信仰的印象，对教会跟基督徒的印象，你也可以问啊，哎，你来教会怎么样啊？你对教会感觉如何啊？你喜不喜欢教会？教会里面的人啊，你问这些问题哈、那这些问题也有可能可以，有个机会切入福音。譬如说，如果他跟你说，哎呀，这些基督徒真是好人呐、啊！哎呀，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好的，这就都每个都是非常好的人。那你怎么回答？因为有神哈、没错，这个答案是没错。可是后来我发现说，我会稍微把它再 modify 一下。我们大概都知道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我会 modify 一下。他说基督徒都是好，我说没有啦，你不了解我们，你才会觉得我们很好啦。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哇，你看像那个周传道啊，这个人啊，就是真的，那我就会跟他说，其实我们这些你认识的这些基督徒，本来根本不是这样子。不用讲别人，就讲我好了。我以前……我开始讲我的见证。人家说我们好，我宁愿先说，我们宁愿跟他 correct 我说不好，然后把我所有的很多的那个过去的情况，这个不好的地方说出来，他会很惊讶的，因为他看你不是这样，可是你却说你是这样，然后你才跟他说，如果我现在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是神改变我。好，所以你说的没错，我们的方向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的。好，可是我们因为我们是要跟他分享福音，福音是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所以说他说我们很好，你却跟他说我们才不好嘞，哇，这个他会很惊讶啊，然后呀，可能他会很有兴趣来知道说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想可能是一个很有机会切入。你不想碰到的一种状况是说，哎，你对教会对这些基督徒你有什么，你可觉得怎么样啊？基督徒算了吧，哎呀，这个我基督徒，哎呀，这个又骗人，又在公司里面怎么样？哎呀，我们认识很多基督徒，那都是啊，这个我都比他们好。我想你也都碰到过这样子的回答，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准备要切入福音？你这个时候怎么切？啊？我们都是罪人啊！OK， 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有些。有一些基督徒就会跟他说，哎呀，你不要看人啦、你要看神啦、这些 答案都没有错，可是可能不是很能够帮助切入福音。好，那有人会说，哎呀，我们对了，我们都是罪人了哈，可是你也把他引进来了，他已经对基督徒很不爽了，你又把他引进来，我们都是罪人哈，那也是。那后来我就试着有几次哈，我觉得哎，好像有时候还可以切进去，这个没有绝对的，还切进去。他说基督徒很坏，我就说对对对对对，真的，哇，这个你看得非常的精准，哇，你看人实在是有一套，好呀，不用讲别人，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跟他分享我自己的很多很多的缺点，好，其实不要只讲过去啊、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大胆的分享现在我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好，然后你就要祷告一件事情，好呀，盼望神会在他心里感动他的心，讲一句话说，哎呀，没有啦，我是在讲别人，不是在讲你啦，你要求神要给你有这个机会啊呀，因为我碰到一两次人家就说，哎呀，不是啦，我在讲别人，你很好啦，我别人好，那我就会跟他说真的，我跟其他基督徒没有差别，好，如果你在我身上有看到一点点的好处的话，我必须老实跟你说，我原来不是这样的，是神改变我，好，所以人家说我们好，我们也把他带进到神改变人的生命，好，这个见证，人家说我们不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带进到神改变生命的这个见证。你不要为那些绊倒他的基督徒做 defense，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你也不要为基督徒的整体做 defense。我觉得我们越 defend， 人家越听不进去。呀，我宁愿就是完全的同意他说的，好，然后我们反而会有机会。比较有机会切进去呀，好，所以这是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切进去的哈。那后面第十页的这下面这个有时候也蛮可以用哈。你觉得宇宙中可能有神存在吗？好，哎，我们不是说神存在的问题，人家不问就不要答吗？啊，对不对？就不要 touch 吗？这是我在一个书上看到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 approach 哈，你最好是先心里头至少有个80-90%的把握，说他相信有神存在。哎，好，如果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我就不鼓励你这样子去问他，你就掉进疑难问题了。但是如果他是相信有神存在的话，你就问他说：“你觉得有神存在吗？”他说：“有啊，有啊。”你说：“你为什么觉得有神存在？”他可能有一些想法，然后呢，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跟他说：“哎呀，我也同意。”好，我觉得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建立 common ground 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哦呀，好，所以，哎呀，我也同意啊。譬如说，我从小，曾经啊，我这个大学的时候，我就经历过一件事情啊，或者说，我后来来美国之后，我要经历一件事情啊，我就跟他分享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作为，因为他说他相信神的存在，我就试着跟他进一步的讲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作为，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以前没有机会读圣经哦，后来我读圣经。哇！我才发现到，而且我自己的生命又发现我在我生命里面也是这样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位神哈、哦，他是可以 involve 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的，哦，他是不是一个很遥远的神，他是一个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位神。所以就好像我刚刚跟你分享的见证，哎呀，就是哈、哦，神就这样子，哇，把我们的整个家庭做一个就带出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哦呀哈，所以圣经就是这样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哈、哦、有四个方面。哦，第一个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神爱我们，他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切进去了没有？切进去了。呀，好，所以其实你这个信息完全是一个哈、哦，但是其实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哈、哦，都可以切进去。那另外有一个很可爱的方式哈，这边第一这个方式哈，呀，有一次哈、 也是，这不是我发明的啊，但是后来我试了一次，竟然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带黑人信主啊。我们到那个 Chicago 的那个 Inner City 那边去，敲门，好、啊，去传福音。那我就跟另外两位都是美国人的弟兄哈、啊，然后就是敲门。那这个开门，哎，是个黑人啊，聊，然后他也很敞开，我们就让我们进去，就坐下来了。然后我就说，哎呀，你有没有去教会啊？他说有啊，你去哪个教会？他就这边啊，我们搬到这边，我们就开始有时候就会去这个教会。我说哦，很好呀，那你去教会，你有机会读圣经吗？他说有啦。我说怎么样，读圣经容易了解吗 ？No, I can't understand at all。哦，我不知道圣经在讲些什么。我说哦，真的啊？哎，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你有十分钟的话。我可以用十分钟很简单的就可以跟你把整本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summary。好，那你就以后你读圣经你就比较能够抓住了解圣经在说什么。他说哇真的好。所以呀就很简单的，其实整本圣经你看它这么大本整本圣经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四件事情而已。好，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你，他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切进去了没有？切进去了。我这样讲有没有错啊？其实没有错，整本圣经最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福音就是这四点，所以我没有骗他啊、哦、呀。那天我觉得很奇妙，很宝贵。那个时候啊，那个讲完之后，哇，他很兴奋，他好像有一种从来不晓得圣经在讲什么，现在突然间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了。然后那天后来我们就带他信主了哈，所以啊，这个你知道黑人很热情的哈、哦，哇，这个还是流着眼泪啊，然后把我们抱着啊，哇，那块头比我大这么多，哦、被他。这么一抱哈，都就几乎这个不能呼吸了呀哈。但是呀，有时候很奇妙，就是好像一个角度，哎，一切哎就切进去了哈呀。好，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哈。你说什么方式都不 work 的话，第十一页的最后一个还是也可能可以 try 看看哈。因为我们今天上过课了，对不对？你就去跟你的朋友说，我最近参加了一个个人布道训练哈。那我们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练习怎么样把福音讲得清楚哈。那你知道我如果不是跟找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讲的话，有时候就不太晓得说我讲的东西是不是让你听得懂。哎，我们是朋友，你能帮一个忙好不好？好不好？朋友嘛，对不对？帮一个忙好不好呀？我把福音我试着跟你讲一遍，然后你告诉我说我有没有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容易了解，好不好？好哈 ，OK， 谢谢。那我们就坐下来。其实福音哈，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就很简单，用四点就可以把福音讲清楚了。好，第一点就是好，神爱你，他对你的人生有个美好计划。我切进去有没有？切进去了。那讲完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哎呀，谢谢你啊！我这样子讲有没有清楚哈？有什么地方不清楚？你的朋友可能就跟你说：‘哦，刚才哈讲了什么地方，我就不太懂你在讲什么，那个讲的不太清楚。’那你就把它再解释一遍嘛，对不对？好，他讲不清楚，他听不懂的地方，你就把他再解释清楚。最后你就跟他说：‘哎呀，太感谢你了，今天花了你不少时间啊！不过呢，今天也很难得机会，我能够把福音跟你讲完哈。那你也觉得清楚的话，我就想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哈呀哈？耶稣就是在敲敲我们的心门呐、啊，所以他今天其实也是在敲你的心门，你可以邀请他哈。所以，我在一个地方，在一个教会，讲训练哈。那训练完之后，大家第一个尝试的都是这个 approach。结果后来有一位慕道朋友在短短的两个礼拜之内决志三次，然后我不晓得哪一次才是真的，但是他真的信了，很有意思。OK， 好哦，十二点十分我们要休息了哈，我们休息短一点，到第十二页。如何面对疑难问题？那疑难问题，我们是有时候比较苦恼哈，也比较害怕。但是我盼望能有机会让大家发现到说，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不需要害怕他们会问疑难问题。我们先把几个我们自己先抓住的一些态度哈，把握一下。那第一个，其实我们前面讲过，我们的主要责任是传福音，不是解答疑难问题。 好，不要让你跟你的慕道朋友 communication 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解答疑难问题。好，那不是一个 good use of time。好，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个有浪费时间的地方哈。呀，而且你会发现到说，很多的慕道朋友，说真的，当有一天他信主的时候，是不是他所有的疑难问题都解决了，他才信主的？你们都知道不是的，哦，所以疑难问题一定都必须要给他解答吗？哦，其实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哈，所以我们就看第二个，好，所以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太 forceful。好，不要太那种，好像给太大的压力，给自己压力，给对方压力。如果对方不太能够接受你给他的答案，你就接受他不能接受，你就接受他的不能接受，不要落入到辩论的当中。到时候很多时候关系破坏了，哈，关系破坏反而不好，哈，啊呀，哈，所以你跟他只要彼此是很敞开的，我们可以继续的讨论。可是呢？你就发觉那个温度哈，那个谈话的那个 temperature 哈，开始往上升的时候哈，你都感觉得到的，你就知道该停了哈，该停了，该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哎呀，等你信主之后你就知道了，我们现在不要谈这个问题，啊，你要停的话，你一定要谦卑的停。好，你跟他说，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我想显然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哦，思想都还不够，所以我不太能够，哦，好好的回答你的问题。好，哦，那我回去我可以会找一些资料再来思想再来探讨，哦，那盼望以后我们可以，哦，还可以再来谈论。好，所以你承认你自己没有答案，这样子是比较好的。然后记得，大部分的疑难问题其实都是诚恳提出来的。好呀，好，不要太快的就把对方想成他是来找茬的哈，他是来捣蛋的哈呀，好，因为我们要用耶稣那个接纳的态度哈来面对疑难问题，但是也要注意这个很真实的，有很多人或者说有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提出一些问题，不是因为那个问题对他们真的很重要，是因为他需要提一两个问题出来，什么出来抵挡一下，好，出来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哈，哈，或者是转移话题，让自己能够喘一口气，哈，呀，其实这种问题蛮多的，哈，呀，哈，所以我们蛮需要去注意什么问题是需要回答的，什么问题其实是不必回答的。OK， 好，这是这几个基本的原则。那我们就先把后面几个哈，我这很快的，后面几个很快，哎呀，所以五个策略，第一个，好，心中默祷，好，我们传福音从头到尾心中就是要不断的祷告。好，如果你们是两个人一起去跟人家谈到，一个人在讲，另外一个人就是要在那里祷告。好，就是我们不断不住的祷告，使我们不住的在圣灵与圣灵同工的当中来进行。我们很需要圣灵在他的心，在对方的心中去做那个。去做那个拦阻的工作哈呀哈呀，那个不让他把思想哈转移到一些不必要的方向去，好，心中默祷，然后你可以其实可以做一些事先的预防，好，事先的预防，那事先的预防最好的办法哈啊，千万不是那种你抓着话题一直说哈，对方想问你就说不要问我继续说哈，那个不是好，最好的办法是你要设计一些。很好的问题来问他，你知道人跟人谈话的时候，是问问题的人在主导话题，还是在说话的人主导话题？问问题的人主导话题。好，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都是说，他都是问的话，那你很难主导话题。你如果想要主导话题，你一定要问一些问题。好，那你问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问的问题就是跟福音最直接有关的。好呀，所以这个其实这里面都设计在这里面了。你有没有发现，他第一个神爱人，神爱你，对你人有美好计划讲完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他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好，哦，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经历到这个丰盛的生命？这样，你问他，随便他怎么说，哇，高深的理论，哇，最 creative 的答案都没关系。好，哦，他讲完了之后，你就跟他说：“哎，你说的很好，这非常的有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因为有罪与神隔绝，所以才不能够经历神爱。好，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嗯， 你问的问题如果方向问得好的话，随便他怎么答你都怎么样，都能够继续的跟他讲福音。好，所以他在这里面哈，他这边这个每一个这个衔接的部分哈，都有一个问题是很合适可以问的，好，很合适可以问的哈。那譬如说第二律讲完，你可以问他说，哎，这个鸿沟你觉得怎么样打破？怎么样能够打破？好，让他随便他说，他说完了之后，你就跟他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好，所以你就继续下去了，对不对？好，然后那个罪，讲到罪，你也可以问他说，这个讲到罪，你觉得你想到什么？你觉得这个什么是罪？那随便他说，他说完之后，你就跟他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人本来是要叫人享受跟他同在一起快乐，但是点点点点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是不是？所以你问的问题是指向下面你接下去要讲的，好，你就把他的思想从别的方向转到这个方向来了，然后你也给他讲话的机会，你们变成是双向的交谈，对不对？好，然后呢，你也预防了他问问题，好，话题可以一直，这个主题不会轻易的被调开，被挪开来哈。但是百密必有一疏，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这个预防到后来，他还是问出了问题了，好，问出了问题。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能够延后回答，就延后回答。好，不要每个问题都想说哦，一问我就必须回答。就这个问题很好，等一下，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来谈一下哈。我先把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先跟你把它讲完。然后呢，等一下，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啊。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这样子，好，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好，如果他是你刚才讲的东西，他没有听懂，他请你把它说明，那你就不要。好，你就不要延后。可是如果是岔开话题的问题，你大概都可以延后回答。好，但是你如果答应他要来讨论，你等一下就不能装作这个叫闭不作声哈。好，你等一下就要跟他说，刚才那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啊？你的看法怎么样啊？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会碰到一个回答，他很会跟他说，刚才什么问题？真的很多人哈，你延后他就忘记了呀，好，所以这你就知道这种问题没有回答其实没有关系的。OK， 所以能延后就能延后。那如果不能延后，那你当然就要好好的回答了，对不对？有效的回答哈，你刚才讲的不清楚，他问了，那你就把它解释的更清楚一些哈，或者说你可以看得出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出来啊。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没有得到答案的话，他真的没有办法信主的。好，那你好尝试着来跟他一起探讨哈。但是你要回答的话，你要注意，要回答就要有效的回答哦。有效回答就是说你的回答真的是对他有帮助。换句话说，这个问题你要思想过。好，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回答慕道朋友的问题，你真的要先问自己说，这个问题我有没有思想过？如果我没有思想过，你不要随便的回答呀，给一个错误误导的问题的答案，有时候比没有回答造成的 damage 更加的大。有一位慕道朋友，他就问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那有一位姐妹哈，当时也在场，马上就回答说，她说当然不听啦，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啦。你不是神的儿女，神当然不听了，神只听他儿女的祷告。后来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她说，我就是意思就是告诉她说，神不听你祷告的，神只听他的儿女祷告，所以你要赶快信主做神的儿女。用意是很好啦，可是这样子回答好不好？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合乎圣经。好，那好，所以我们要回答就要有效回答。所以其实在这要这一部分你要能够把握的好。其实我们基督徒有蛮多的一些 study 是应该要 study 的呀，很多像譬如像游子吟这种书，其实基督徒也应该读呀。好，不只是那一本，但是这种书我们基督徒其实是应该要读的。好，你去看人家怎么样去回答一些 好、哦，非基督徒常常会问的问题，从什么角度去回答？好、哦，然后把那个要点放在什么地方？好、哦，就可以把人的一些疑问给解开来。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装备，你就比较能够有效的回答。好、哦，那这四个策略走下来的话，我们就很有可能被卡住，对不对？好、哦，很有可能被卡住。也许你走到这里，发现老师这个问题是不能延后的，这个问题对他很重要，一定要回答。可是我又现在没有答案可以给他，那怎么办？现在没有答案可以给他，再研究三年可能可以，现在没有怎么办？最后一个办法叫做什么？回去研究。好，前面四招如果不 work 的话，第五招绝对 work 的。好，你跟他说这个问题很好，哎呀，我都没有想过哈，我回去好好再找一些资料，再研究看看。我们下礼拜约个时间好不好？下礼拜二晚上，好，我到你家，我们可以再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好，其实你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你答不出他的问题，你没办法回答他的问题，那天你变成是很尴尬。很丢脸哈、哦，然后充满了挫折的回家，其实一点都不需要的呀哈、哦。我们基督徒很谦卑，也很爽快哈、哦、呀，我们就承认，坦然，我们就说，哎呀，是这个好问题哈、哦。那我回去研究研究，好、哦，那也许我觉得说这个回去研究，下礼拜我也不见得有答案，那怎么办？哎，我们教会哈、啊、中长老对这个回答各种问题特别的有研究过，下礼拜我跟中长老一起来看你好不好？你回可以回去找枪手嘛，对不对？可以回去找救兵嘛，好、啊，所以这个回去研究哈、啊，哇，这一招其实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招啊。所以其实你这五招你要是会用的话，我们需不需要怕慕道朋友问问题？不怕，其实不要怕。好，我们传福音呀，我们就去传，我们就跟他说有什么问题我都不怕，呵呵，对不对？大不了回去研究哈，啊，对呀，那人家会非常的 impress 的说，哇，你们这些基督徒，这个很谦卑，很爽快，哈、哦、呀，不像社会上很多人这个时候早就已经怎么样，哇，脸红脖子粗了，对不对？恼羞成怒了哈，呀哈，那我们其实这是玩的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好，我们要停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已经闻味道，闻到不能再听下去了。